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今天掌声有请我们几位主播好不好，我们先请出我们两位老朋友阿成和卡卡，以及两位第一次来到不开玩笑的，让我们掌声欢迎吴星辰和广志。
第一回录带观众的播客，还怪紧张了，
我下了，踩我下，
还怪紧张的。
对，我们那个特别开心啊，那个因为广志和吴星辰他们最近也在做一个自己的播客，要不要先口播一下？哎呀
，你说这怎么不好意思？
这大家好，我是那个各说各的呗主播，
我也是各说各的呗主播广志啊、哎。
大家好
，看出来了，就是这个台确实是各说各的呗。
这次是来学习交流的，
对，主要是学习一下。
在这儿就是一句梗都不出，我俩今天就是就全放在各说各的杯里面出。
行，咱俩其实可以走了，都打完广告了
，对，任务完成了。
我们今天聊童年啊，然后我们第一个话题其实想聊的就是，大家小时候是那种乖孩子吗？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大家被评价最多的就是你乖不乖。你们小时候是乖孩子吗？卡卡是吗？
我特别乖，
啊，真的吗？
我长得就是特别乖的那种，我只是有时候，被逼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不乖了。
比如说
我小时候就是有大人他跟我开玩笑嘛，他把我裤子脱了，然后
这玩笑开的。
太大了，
这个玩笑开到18是吧？昨天还在开，不开那是得生气呢。
我直接就离家出走了。
你就离家出走了？
对，出走了，在一个他们视线可以看到的地方。
提起来之后走的还是？
怪不得看得到呢。哎，
那这么走也不方便。
离家出走这个还挺厉害的，但你走的距离大概有多少米？
超过20米应该。
又被追上了。
又扒了一下。
又被追上，你那就不超过20。
扒一下至少走20米。
那你最后是怎么回去的呢？啊，怎么回去的？
当然是自己回去的了。
啊，然后自己就是自己气儿消了，然后就回去了。
也没气儿消，没办法嘛，天黑了。
饿了，
该吃晚饭了。
所以那是你亲戚干的，扒裤子。
对，就是亲戚干，不知道是大叔、二叔还是三叔，反正就是叔，
就是叔哦、嗯，就是你爸爸那边的亲戚。
哎，对
，OK。
他是不是就想给你留下个深刻的印象，想让你记住他？
一边扒一边二叔。
但一般这么没溜的都是三叔，最小的那个叔容易干这个事儿。
对。啊，
那你回去跟你爸妈说过这事儿吗？
没有说过，他现在都不知道这属于是我的阴影。
他们当时也没看到。
他们看到了，他们哈哈大笑。
哦，他们不知道这是你的阴影，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哦，他们就不在乎而已。
对，但就是被砸瓜了嘛，就是。
说到被扒裤子，我跟卡卡有一样的经历。其实没有，你们小时候没被扒过裤子吗？就是大人经常跟小孩，
那你们的童年不完整。
不是，我们那边反正是经常有大人跟小孩开玩笑，就是从后边把他裤子扒下来。我大舅老扒我裤子、哎，我觉得这个能看出来一个小孩的性格。真的有的小孩被扒了之后，就真的就是微微一笑就过去了。
这小孩微微一笑，这小孩
这话
你看了吧？这什么、啊？这
有些小孩是这样，我跟卡卡就属于那种很生气，我是那种脸皮特别薄，不扒我裤子我就会哭什么的。卡卡就离家出走，就真的。但是有的小孩真的就是无所谓，他提上裤子接着就是玩啥的也无所谓。这个其实
他可能都不穿上，你知道。
我们本来想聊的是乖不乖，还没有聊到扒裤子这事。广志算是个乖孩子吗？
哦，我小时候是特别特别乖的孩子，我可以说在场的没有人比我更乖了。
啊，真的吗？
把话就可以搁在这儿， 我小时候是不光乖，我小时候还学习特别好。我后来学习不好，我当我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而且也、哦、我是那种乖到那种程度，就是我在班里面就是那种教师的子女会把他家的小孩安排到跟我同桌。
哦，
我一直到四年级，我的同桌都是跟教师有关系的小孩。
啊，
就是我都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
太子少保
啊，对太对对。我小时候，
小书童，
太子伴读，太子伴读，当了四年太子伴读，我不惹麻烦，听话，然后还好好学习，就是两点。我是那种就是他们说出去玩，说说广志也在哦，那没事，去吧去吧去吧，没事。
哦，
就跟他一块出去，不会干别的坏事，
不干别的坏事。
对，
对
嗯、我也是、嗯，我小时候也是，就身边很多家长就比较喜欢我，他们都说啊，今天去跟大头一块出去玩了，他们
谁？
因为我小时候外号叫大头嘛，他们说叫跟大头一块出去玩，他们就会很放心。
有没有要小头的？
显得头小，去吧去吧。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叫小头的同学？你
关于
小头的是爸爸。
你这个很容易吃亏啊，这个你知
道吗？关于大头这个其实也挺没有道理的。一般咱们小时候取外号都是身边人取的嘛，一般都是被小孩取的嘛。
对、
嗯、我外号是我同学家长取的。
家长下场有点过分了、啊、
对，家长对，就有一次我有个同学嘛，我去他家里面好像是拿作业什么的啊，他妈就说，哎呀，这小孩叫什么名字？刘润成，头长那么大就叫大头了。有没有道理啊，
没有人会知道校园霸凌从哪儿来。这个太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叫我大头了，就一直留下了、
哦
啊、但我整个那时候学姐挺好的，我还比较贪玩，没有广志那么就是老实，在课堂上没有那么老实，就课堂上喜欢说话什么的，但学习还行、哦、平时做人都还行，
做人
还非得是
都已经上升到做人。
所以很多小朋友就会说啊，跟我一块出去玩，然后很多人就会拿我当借口。
嗯，哦，
有时候一下午跟八个人一块出去玩
啊，
在两个小时之内，但其实只跟其他中一个人出去玩了，但会有这种事情，
都这么说。
吴星辰呢？你
坏孩子，
你看上去是，
对，我就是看上，其实都是伪装，其实都是伪装。我小时候很乖，
很乖
啊，
我是街里街坊出了名的好带。
好带，
好带就是
啥意思？
就也不哭，
哦、就是这个孩子特别好带，
好带，
哦、
这孩子特别好带，
不闹。
不哭不闹，然后、
被扒了之后也微微
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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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不闹，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这都不是，对，这出了名好带。完了之后，我学习还挺好的，就是也是考上了重点高中之后就就不是童年了嘛，之后就
咱这几个学霸凑一块了，这家伙，这家伙，
可能想象这几个学霸最高学历是。
我们小学的学习最差的就是史岩老师了，学渣这是。
哎，我们那天聊过一个啥事儿，说我们这个台一直就是学历有一档是空缺的，就是大专。
今天不缺了，
今天终于不。
今天在场有
我大专辍学算不算？也算了，也算也算。对，大专辍学。
我念过一个专升本。
念过一个是念完了没有？
也辍学了，也辍学了。
但是我相信，就是大家虽然是乖孩子，但是小孩嘛，我觉得童年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大家都会做一些调皮的、不太乖的事儿。就是你们小时候做过一些比较什么调皮的事儿吗？比如背着爸妈偷偷的去做一些什么事儿？偷过钱吗？
我没有，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确实，首先我小时候胆子特别小，就是我不敢干这种我觉得坏事儿。
啊！
我就我自己的心理负担很大，我不敢干。其次是我爸妈他们会给我，就是我一般想要钱，他们也会给我。就是因为我要买零食，我要买漫画书，只要要的话会给的，所以没必要偷。
哦，
就是要个三千五千的。
我也不会要那种能力范围以外的东西。我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到大都很简单，我就想吃东西。对，就是我说的话很真实，我都说。我说给我三块钱，我要买个鸡蛋饼，然后就把鸡蛋饼带回来，我就会拿
看当他面吃。
对，就是
放心，
对，就没有什么造假的空间，我就想吃什么就跟他们说，他们会给我买的，所以我就不会偷家里钱。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比如说这个东西本来几块，但是你多要五块钱这种？
也不会，也不会。
哦，
我觉得因为我爸妈的，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家小时候成家家没有很好嘛，我也觉得自己很穷。到后来我仔细对比一下我身边很多人，我发现我爸妈对我挺好的，就跟我们家庭条件相比，给我零花钱算多的。而且我以前以为，比如说很多同学他们买那种游戏机，或者买什么玩具，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家里有钱。后来我发现不是，是他们会攒钱，
攒钱，
对，他们会 把
吃鸡蛋饼的钱攒起来。
对。他们会把什么鸡蛋饼的钱，包括什么午饭的钱，都会攒起来去买那些东西。后来发现我只是不想攒钱，而且我知道这个事之后，我也不想攒钱，我还是想吃东西。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阿成小时候学习成绩好，是因为你的食欲战胜了你玩游戏机的这个欲望。
啊，我也玩，
就玩别人的，
玩别人的，就看着别人玩。
说我给你鸡蛋饼吃，你给我。
你们还会偷偷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吗？广志有吗？
我想想，我倒还好。我小时候这么一问，我好像没咋偷偷的做过一些，背着父母做些坏事。我几乎是没有偷过钱。我
聊聊那个偶尔一次的那个，就聊那个。
我等于是没有偷过钱。
你这有钱又还回去了是吧？他等于没有偷过，
已经到95%-99%了百分之。
我等于是没有偷过钱，因为我只偷过父母一次钱啊，偷了一块五，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偷过。
你拿那干啥去了？一块五，
偷了一块五，连个蛋饼都买不了。
对对对，就买点零食吃。因为我妈也不给我零花钱，小时候我小时候是没有零花钱的。然后我就有一回偷了一块五，后来不偷是因为我发现我拿那个钱的。拿了之后的负罪感已经超过他所带来的快乐了。
对，
我后来发现也算了吧，就不偷了，就不偷了。
明白。
就我这种就等于没有偷过钱。
但你除了钱之外偷过其他的，比如说，
那可太多了。没有，不是。其实你要说这个，我有一个别的事儿要聊，是这个聊起来还有点肉麻，但是我就在这说一下，就是。我有一年，就是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吧，不是都玩什么那个玩那个什么 QQ 农场嘛，
对
吧？有一年我姐就是去外地上大学，第一年出去离家远行，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机，有一回我就在电脑面前偷菜嘛，然后我妈就过来说了一句，她说你别偷你姐的菜了，她现在在外面也没有手机，她自己也收不了菜，你别偷她的，你应该留一点。他说完这句话，我当时一下被击中了，你知道吗？我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那一瞬间那种感受也很难形容，就有点像，就是大家之前不是就是看那个什么什么读者呀、意林，里边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说什么他打游戏被他妈把他妈班主任把他妈叫到学校来，然后他妈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你游戏的装备呢？我给你带回去，你好好学习。有点那个感觉。我妈说你别偷你姐的菜了，她我有当时一下。很难说，我就很感动，
顿时觉得自己太不是人了。
对，也不是，就我那一刻发现，原来我妈其实是，因为我是一直觉得我玩游戏是偷偷在玩，可能在我妈眼里就是小孩玩个游戏，怎么说也，我妈是，就可能没有那么压抑我，就她愿意让我玩游戏。
那你选择听妈妈的话？
对，我是挺听妈妈的话，对。
转头就妈妈的菜也偷了，
但其实我妈不知道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
OK， 你们会比如偷偷去网吧或者去一些爸妈不让去的一些地方
啊？会，
比如说网吧，
我当时去的是黑吧，因为
什么？
黑吧，对，因为黑吧只要一块五
哦，黑网吧，
对，黑网吧，
没去过，
不，
正规的要2块。
正规的你能去吗？你们没
身份
证啊？
对
呀、
啊，当时可以。
你聊这事儿算是我跟你说撞枪口了。我跟你说，
住网吧里，
你说吧，我听听。
当然去黑网吧就玩，就是比如说他是2块，比如说去正规网吧2块钱一个点嘛。然后我带10块钱的话就可以玩5个点，对吧？那我一般只能玩一个点，
为
因为一过去之后就有一个人坐你旁边说把钱拿出来。然后你就相当于帮他开了个机，
对。
然后但是我也不太愿意走，我就一直看在他后面看着他玩，就这个钱我花了，我想看他花哪儿去了，
就告诉自己我请了个代打，代练他是，
你下回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买。
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买不一样吗？
不一样。你当时买了一个小时的，他问你把钱拿出来，你说我身上没了之类的。
我吴星辰，你是要钱的这个人是吧？
不是，
太有经验了，
他熟，
劲儿大。
对对对，
你别让我
不像是装的，
别让我说出来。站起来，
真没有。
但是我有遇到过那种，他也不是说抢你的钱，他说我借你的钱。
啊、嗯，都怎么
那玩意儿都不认识，你借完你啥时候还呀？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明白。
他说啊，借完他说我下回还钱还在这儿、嗯，我下回也不敢来了呀。我我哪知道你还借不借呀？
我小时候，我上初中之后开始去网吧了啊，因为上初中之后开始叛逆了。嗯，哦，对我来说就感觉跟童年不太像了。我小时候很听话，我小时候那时候还不流行网吧嘛，那时候流行就游戏厅嘛。
对。
然后我同学他们就非要拉我去游戏厅，
又撞枪口上了。
就我
你打过架没有？他全手了。
就我身边所有人都去游戏厅，然后他们我不去，他们非常希望我去。而有一次我们出去玩，他就先把我骗到游戏厅附近。然后
他们为什么非常希望你去游戏厅呢？
你这么好骗吗？
是不是因为
不是他们想把一个人拉下浑水，你知道吧？就是就不能就你装什么、
啊、
你就你
啊
你不去？
我以为你身上有没有买鸡蛋饼，身上有钱。
没有，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在故作清高什么的，
啊、
就怎么大家都玩，就你不去。
明白明白。
然后有的那附近就非要拽我进那个游戏厅，我就死活不进去。嗯、然后在门口一直他拉着我，他俩我就不进去。我在这里写着未成年人不准入内。
我都见过从里往外拉的，没见过从外往里拉的。你们走，快点！你们快！
不是那个画面很难想象，未成年人禁止入内，这可写着呢。
真的这样子的，我就说这不让我们进呐，不让我们进，我就没肯进去、嗯，所以我从来没去过游戏厅。
但这种性格很容易挨揍，我就在小学的时候。
对，
就怎么就你装，就你好。
对他们就那种心态吧，
就经常去的话也会挨揍。
哦，是吗？
我去一次被抢一次，
但你还是一直要去，
下次就一个币
因为太好玩了。
你听他劝，一个币一个币的，
你下次一个币一个币的。
所以我当时就，因为我当时就那种性格，我就觉得哎呀去了不好，因为我以前是什么，我以为这东西犯法
啊，对，
懂吗？
这不是你以为，
不是。但我以为就是我会被抓，你知道吗？
哦、
我觉得我得坐牢，如果去游戏厅被抓到的话。
不是你玩个街头霸王要去坐牢？
要去坐牢。
对，所以我就不敢进去。
哦、
而且你们去黑网吧被抓过吗？你那时候警察会抓的，他们会把所有小黑抓住，教育一顿放回家。
啊、哦，我被抓过。
不是，看看你怎么这么倒霉，怎么黑白两道都得抓你？怎么回事？都得抓你，
都欺负你，
我被通缉了呢。但我写的是我同桌的名字。
这个人，你说他坏不坏吧？看着挺老实的。
其实他在来之前会有一阵骚动，到时候你站起来就当时来过来看看就行了。
没，当时把我书包给我抓住了。就跑的时候他一下给我抓住的时候回来签个名字。
你要往里面坐坐，然后他那边一阵骚动的时候你就夸站起来。然后在旁边看就行了，看，哎呦来了！
哦，你是跑的最快的那一批，我都是玩到最后，人家已经站到我面前了。我
有时候玩太投入，你发现不了。
以前还有那种呢，以前我没被抓过，因为我去的少。有一次我同学他们就是有人说啊，警察来了，快跑！他说等我听完这首歌，
正 emo 呢，正 emo 呢，别说话，正酝酿情绪呢，断桥残雪，断桥残雪，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然后没听完就被抓了。
你们学校就是同学要么就是未成年人禁止入内，要么就是这么伤感。你们什么学校？我天
啊，从那以后灰色头像就不跳动了。
你们在家不会就是比如说背着爸妈玩电脑或者什么的看电视？
我家没有电脑。我家我在初中才有电脑，初中之前都没有电脑。
哦，
我小学真的是很守规矩的，你这么说出来，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玩什么呢？玩小霸王游戏机
啊，对，
就那种小霸王嘛。但我爸妈就严格的规则，就只有暑假跟寒假可以玩，
周六周天呢？
周六周天也不可以玩，
为什么？
劳动节都不可以玩。
这也太严格了吧？
对，非常严格，就只有暑假跟寒假可以玩。然后我好像从来没有抗争过这个事情。
你没问过为什么吗？
他就说，哎呦，为什么？就说你，因为你那个期间还在上学，那还是在学期内嘛。他说你还在上学就不能玩。
你小时候这么听话？
对，就是我发现我突然想，
然后初中毕业，初中辍学，
高中辍学，高中，
高中辍学，你
说了我轻初中就不听话，中间开始叛逆了，去网吧了嘛、哦，就小学很听话、哦，我好像以前没有抗争过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掰扯说，哎，为什么劳动节不可以玩？好像没有，我就是很听话，我就是整个暑假一直在玩，那最后一天就跟我爸说，你把它收起来吧，
哇，哇
然后就收起来就得了，然后，但是我。等放假第一天我就说赶快拿出来，赶快拿出来，我要玩。当时我发现我小时候他真很听话，
他好适合做员工啊，
真恶毒的诅咒啊！
我小时候也玩电脑还有游戏机，嗯，然后我最后可以练到我可以分辨出哪个是我爸和我妈的这个脚步声
。
哇，我身边除了我家狗，没有人有这个技能。
诅咒啊！我天，
我收回他适合做员工那句话。
哇，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家
是可以的。
嗯，我家狗特别厉害，就是不是
也能背信他爸妈，也能
不是。我解释一下，因为我家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
能做到。
鼻子还是耳朵？
不是，他能听出来，因为我割开那个比亚迪 S7，他能准确的听出我割开的那辆比亚迪 S7
发动机的声音。
就别的比亚迪的七过来，它是没有反应的。但只要我哥开到快到我家500米左右，它就能到门口等了。我觉得好厉害呀！我观察过别的比亚迪 S7，它都听不出来，就我哥的它可以听出来。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在旁边，
他会提前等。就是有时候，比如你在那玩着呢，他突然怕跑门口
了，就你没反应，他突然冲出去了。
对，他永远都是提前的，是你看不到那辆车的时候，他就能听到。我家狗一直都这样，包括在家也是，我爸我妈他们要来了，跟我玩着呢，啪就跑门口了。嗯。
这是真正的护卫犬、啊、
你跟他
就是你描述的越好我
有空你可以跟他交流一下心得哇这个挺厉害的
行了我没话说了没话说了
我没有那个但我上初中我不说我上初中不听话了知道吗但我初中之后我家有电脑了所以那时候我爸妈他们暑假的时候他们会限制我玩电脑的时间然后他们也很简单就是玩之后就是有两个小时到了他们就把门关上了嗯，就他因为电脑在他们房间嘛我那时候就那剩下的一个下午都在找那个钥匙啊，就那一天不会干别的了就永远是在找钥匙然后找到了好几回我爸妈就直接把钥匙带走了然后我就开始翻那个门上面有两个小窗户嘛我就开始翻哦，有一次就爬了半天，终于翻进去了。
哦，我知道，就是门上面会有那种透气的那种窗户。
对对对，那个很小的两个窗户。
你当时能钻进去吗？
你对。所以你们能想象那有多么辛苦吗？而且你爬的时候可以踩凳子嘛，但你落地就只能跳下去。
只能跳下去，
就会摔一跤。关键是你还得爬出来。
对。
你爬出来还得再摔一回。
对。
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再摔一次。
你从那儿出来之后，那个凳子还在门里面挨着门，他一推门发现凳子就在门旁边，那么就被发现了。
对啊，被发现了。
对啊，被发现，没想那么多。
对啊，这个事并没有说一劳永逸。第二天我妈就把窗户给锁了。
对，小时候会跟父母有很多那种博弈，但其实你基本上你小时候的智商是不可能比
一定会被发现，
对，一定会被发现的。我记得小时候什么，就是你看没看电视。回来我妈一摸电视后面热不热就知道
对
而且我妈还有一招特别绝她把遥控器下面压一个线头、回来之后线头只要动了你就是看电视了、我傻不拉几的我哪知道那个我把遥控器再放回去你知道
把线头给扔了真的打扫一下卫生
我说这还有个线头对
哇都到这种程度了这也太厉害了、
我来说一个点啊就是之前比如说我这边的上一辈哈、比如我爸妈那辈人他们特别喜欢给电视机电脑就做一个罩子
锁起来吗
不是锁起来就是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但是后来我想哦这件事儿其实极大的增加了我们偷偷玩电脑和看电视的成本因为他走的时候会把罩子罩起来他回来之前我如果要假装我没有看我得罩好但是我不可能就我很难去把它真的罩
就增加你那个操作的时间
对我操作时间就极大被增加了
那应该在上面放一个多米诺骨牌
对就是
太多罩了
就是我家里现在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电视机罩子
你爸妈还防着呢
到现在都没解开呢。
那大家还做过一些更那个什么的吗？比如说夜不归宿，或者是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我也会，但我跟卡卡差不多，但我比他有出息一点，二十米实在是太近了一点。我应该就是一般会大概
不是离家出走，他那是被扒了跑了，
害臊了。什么？他现在还不好意思说害臊了，还说离家出走，还嘴硬，
落荒而逃。我当时基本上永远就是去我家附近的那条河旁边坐着。
你好 emo 啊，你在网吧也听歌、啊、完了出去离家出走找条河，我天，
听歌的不是我。我每次去就是每次离家出走都去河，然后我妈他妈我爸妈他们就非常不屑一顾，觉得
我想问一下那个河有多深，
因为河边挺危险的。
对，
是，
对啊，这就是我去那边的原因呢，就引起一点重视、哦、一个危险的地方嘛，就感觉、哦、而且你去个陌生地方也很奇怪，你去河边，因为我老去河边玩，我喜欢去河边玩，所以我觉得那河如果我小时候应该是能淹死吧，现在是淹不死。
就大概一米多深估计。
对对对、嗯、对。
去那儿干
嘛？然后去那儿就坐着。
等他来找我呀。嗯。
哇你好威，哇你怎么
那你得在桥上，因为不然也看不清楚你。
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要去那儿。哦。这是个约定俗成的离家出走的地点。嗯。就跟沈岩老师跟他老婆他生气了就要买一个包一样。
什么东西啊。
打个比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生气了，你要买一个包，他就知道你们就可以我，他只要去那儿就能找到我，你买一个包就能获得你老婆的原谅，就这种东西。
就阿成就是把自己的底牌就全交出去，你没有换过地方也
在赌气，
换过一条河，
换过一条河，
从上流换到了下流，
下游太臭了，
因为我们那边两个小区有两条景观河，我换过一条。
那次是真生气的，就找不着是吧？
因为那条河远一点，就是第一次那条河太近了，确实有点就是没有意义。后来我就去了远一点那条河。
嗯，哎，所以但是我再问一下，比如说、嗯、阿城，然后广志，你们算是在县城还是在？
我在城市里。
哦，
我在城市里，
我在村里边，我在
村里边，
我在农村、哦。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村里边，可能更容易离家出走一点。
并没有，我是并没有离家出走，因为不是，因为我觉得反而在村里面不咋好意思离家出走，
邻居都认识，
对，有狗吗？
在村里离家出走很恐怖的，
对啊，
其实到处都是坟，
一是没有对，
你能走哪儿去？
因为你晚上离家出走，就像卡卡说的，有坟有黑，你白天离家出走，大家发现不了，对，你白天你出门，你大娘就以为、啊、来玩了哈。
对
呀、啊，你在村里边，你在村里边，大家就以为你在那玩呢。
对，
没有人发现得了。
就你的亲戚还会让你去干农活。
来，
还在河边坐着干啥呢？
大把手，推一下，大把手。
哭什么呢？来，摘花生。
根本发现不了，因为在村里边，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凭空多出来一个人。
对，
因为就是以为你在玩捉迷藏什么的。
对。
没有人发现他了，你在离家出走。
对，
真的应该是城里面更好离家出走。城里面，只要你去对面小区找个地方坐着，你爸妈就找不到了，
就是离家出走了。
对，但你村里面其实一路上都能看到你。
对，
因为你这样看，因为我也在我老家在农村嘛，我也待过。你看村里面晚上你自己就害怕了，因为晚上一片漆黑，一点灯都没有。嗯，所以你只有白天可以离家出走，但那个范围是可见的。嗯，就根本就不成立这个事儿。
明白。哦，所以还是那种大隐隐于市，就是你在城市里反而比较容易离家出走。嗯，
对
对。但是夜不归宿呢，就是有没有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是今天晚上就没回家？对，可能是跟爸妈报备过那种。
我从来都没有，我好像整个童年没有去过朋友家住过。嗯，
我朋友老来我家住。
为啥呢？
因为我爸不回家。
所以你爸夜不归宿。
对，
你爸也去别人家住吗？还是你爸
他爸也
去别人家住天天？
哦，那个人他爷爷不回家，
这我家老传统了。因为我爸那时候老是说自己有生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都这么说，
对，就是骗我的嘛，对吧？然后就是经常就是我一个人在家，所以有时候我也不回家，我出去上网。哦，然后上累了，然后同学就说来我家睡一会儿，就是这样，
对，
大概是这样。
其实卡卡这个真的，其实你像我们那边 很多时候身边最受欢迎的小朋友并不是说家里最有钱或者什么、嗯、就是家里不管的，
对对对，
他家里管的最少、哦、因为这样的话他在这个据点哪都可以去他家玩，
哦，
他家里没有人就会大家都会很喜欢去那个人家里玩。
最受欢迎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最听话的，一个是家里有个据点的，就是一般就大家出去玩就是这所有人要聚齐，我是跟他出去玩了然后去他家，就是
对找一个听话的人作为团队里面标配，然后跟父母报备然后去了他家，
对对对对标配就是我和卡卡这种。
如果真的夜不归宿的话需要怎么报备吗？
我没有夜不归宿，是首先是我整个童年我不去同朋友家玩，因为我小时候有问题，就是因为我家比较破嘛，我家住在店里面，因为我住城市里面，大家因为我身边朋友还挺有钱的，所以我就不好意思邀请别人来我家，同时我就不好意思去别人家，所以说这种、嗯、除了我一个很好朋友我们会去他家玩以外的就都不会。然后上初中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去网吧嘛，但我从来也不包夜，但也不是因为我爸妈管得严啊，是因为我困
困饿困住拉扯一身，
我就交给欲望了。因为我真的我到现在我也不喜欢熬夜，我整个人生应该都没有熬过几次大夜，我很抗拒。
哦，
包括
很难想象你这个编剧是怎么干的，
就所有他妈的都是在干活的时候，就所有熬大夜都是干编剧活，进组的时候除了进组从来不熬。
是
因为我小时候比如上学的时候他们让我网吧包夜，我就懒得包，我说我要睡觉。然后现在他们让我去喝酒超过十二点我也懒得去，我认为我要睡觉，我就这样的人。我那时候甚至会什么，我那时候会上到凌晨一点半我还回家睡觉呢，就已经到一点半大部分人要睡就在网吧睡了，但我还得回家睡觉。
上到一点半你想到要自律了啊。
对，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我就一定得回家睡觉，所以我从来没包过夜。后来我第一次包夜都是我二十岁左右了，就找同学玩去他城市跟他一块包的夜。
那、啊、真的你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嗯、我们都是上到一点半困了买五瓶红牛、嗯、然后继续熬
继续熬。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包夜的钱给他玩完，
哦，给他赚回来，
对，给他也赚回来、哦、
到早上八点
赚也赚回来，
不能亏了，
因为那时候专业包夜很便宜，什么十块八块的，我觉得
十二块钱，
十块钱，我那是十块钱
啊，我那十二。
但我就是小时候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因为在我这个标准里边，就是夜不归宿是一个极大的事儿，
对对 对，
是个大事儿，是个非常大的事儿。对，就你可以跟人打架，但是你不能夜不归宿。对
嗯。然后除了比如说夜不归宿这种，我觉得确实比较严重，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亲戚那种会让你突破底线的一些尝试，比如说。跟你喝酒，我觉得大家小时候是不是都经历过？
嗯，我没有。
突然有个长辈说：“来尝一下。”
我
没有，因为我爸妈不让。
哦，
爸
你爸妈会拦着是吧？
会拦呀。
爸妈说：“未成年人不准饮酒。
”你妈不会随时带一个横幅吧？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啊，
带一本《未成年人保护法》什么的。
对。因为我爸妈的保护挺好，他们就来了，都不需要我去面临这个问题、哦、有时候我想去喝一口他们也不让，就是因为你小孩你有好奇心嘛，你其实我有时候也想试一试、嗯、但我爸妈也不让。哦，
反正我这个年纪，因为我这个年纪然后我的长辈更老派一点嘛、
嗯、
他们就会逗孩子，就是他们所谓的逗孩子其实现在看来其实是有点那个啥的，他就会拿一个筷子蘸一个白酒，
嗯、
都不是啤酒啊，这种高度白酒、
嗯、
说来来来尝一个，然后就辣一下，
嗯，
就跟扒裤子其实差不多
啊、对对对
对对，
是这俩活一般是一个人干，他就饭前先扒裤子，然后吃饭的时候蘸白酒，这俩活是一个人干，
拿了筷子追，
哎、对，
别走啊。
这种一般都是最小的那个亲戚干，
小叔
小
舅，
小叔小舅干的活。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反正当时会有长辈就是拿着筷子蘸着白酒给我喝嘛。 对，
对、
嗯、我应该也是喝过，但是我想不起来，反正不可能微微一笑就白酒进嘴你也肯定是这样的，
微微一哭有点辣，
微微一撅嘴嗯，就是这种感觉。
哎，还好是个音频节目。
我撅嘴这么恶心人吗？
我们
老师，您一点都不老派，您都不你不老派不老派。
我现在已经老到不能撅嘴了吗？
你可以，
你还
可以。
石老师，给我
那个我请求站姐把我拍下来，然后
你还是拿筷子吧。 实在不行你扒他裤子也行。
不行不行，扒我裤子我现在就走。
啊，所以一个中年人撅嘴这件事这么可怕吗？嗯，
不是，贤老师，最可怕的是他本人意识不到，他本人意识不到可怕，你知道，这个是最可怕的。这听劝，贤老师，听劝。
哎，有口味重的哎。哎呦，
一起撅。
没有，我觉得撅嘴是天赋人权吧。
不是，是
咱也没有
可以的，是可以的。
石老师，这个的确不违法。
对，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主要问题在于您的目的是什么？是吧？您这个目的是什么？
没必要，就是说。
行行，我不撅了，不撅了。
想喝酒了吧？
刚聊到哪儿了？刚聊
委屈的。
你们
蘸酒，
对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也稍微聊了一下，就是童年的心理阴影那种，童年阴影，包括亲戚。
我记得你说这个想起来了，我有一次比较生气的是因为什么呢？不是亲戚，是我堂哥，
堂哥也是亲戚、啊，
堂哥也是，
堂哥不是亲戚是怎么论的？
不是长辈，不是说错了，不是长辈，不是长辈，因为他做过一个很过分的事儿。从此那之后就不认他当亲戚了。他有在楼上尿尿，他在二楼往下尿，尿我头上了。
从二楼往下尿尿尿你头上了？
对，我在一楼，我在院子里面，他在那个阳台上面往下尿，尿我头上了，我特别生气。
他是
他故意的，
故意的，恶作剧，
故意的，
故意的，故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坏。
为什么呢？因为
肯定不是因为憋不住。
他是不是受委屈了？
对，
怎么你以为他刚被扒完裤子啊？没有，他就挺，我觉得他特别生气啊。那因为他比我大嘛，当时
那你是怎么发现他在楼上？你要抬头看我。
我确实抬头看了，但他是因为他是尿我后脑勺了，我往前走了一步再回头看的。我不是原地转身。我没有那么迟钝，我是
谁呀、啊、哦是你呀、啊、哦好好好
谁呀、啊、是龙龙的
好好好好好
朋友们，是这一段恶心还是他撅嘴恶心？
你别说，你再说他又要撅了。
然后反正就弄成之后，
我们这期的 show note 里面一定要有一张我撅嘴的照片。
战姐，你努力一下。反正后来我就跟那个表哥关系就不好了，我就一直记恨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其实我就跟他打架了，但我打不过，因为表哥嘛比我大三岁呢。确实有那个，你像，
因为小时候大三岁是一个很严重的，
是个鸿沟啊。
大一岁可能你都打不过，
你十岁打七岁，那就是降维打击啊，肯定是打不过的呀。但我当时一直很记恨他，我到现在都挺生气的。我现在看到儿子都想
尿回来，
尿回来，
都想报复他一下，就一直记恨到现在，因为我觉得这事真的很过分。
你没跟他说过吗？就是长大之后你再跟他提这个事，
或者你跟
那
家人说过吗？
没好意思，因为我当时就跟他打架了，我当时没有憋着。哦、
他也当时也没憋着，
他也没有憋着。
我跟我家里人说过，但我没有跟他爸妈说，我没去告过状，我没有。但我跟我家里人说过，那他们小孩嘛，他们也觉得没事，就是他就说一句，哎呀，他怎么这样？
对，
就这样了。
这个事儿就你告状也没有用，这不是
告状挺好，
告状
不好意思，也
告状大人笑了。
对
而且这个事告状会造成二次传播，你知道吗？他们就虽然都
对，
你还挺有公关意识，
你要在脸上，你看你下次不准叫了啊！
而且会被二次传播是大家是怎么传播？就哎，我们家这孩子特别调皮，上回给人尿了，就是他会这么传播，你知道吗？
对对
对，
他会把这个事当成一个光荣的事，说
对、
哎、我们家孩子可调皮了，去在二楼尿人家头上，就会这么传播。
对，那我挺厉害的，就感觉。嗯，
其他的童年阴影还有一些吗？大家有什么童年阴影吗？
啊，童年阴影是看那个鸭子侦探
啊，哦，
看黑猫警长，嗯、那个是童年阴影、
哦。我也是，我小时候我胆子特别小，我看名侦探柯南我都害怕。
哎，我也是，
啊、我也害怕，
而且我都不用看情节，中间关门那一下我就怕。
对，
我当时是这样的，比如看名侦探柯南了，他中间不要关下门嘛，我就往外跑。
你把门关上
了，然后他，然后他，他把他那那段大概有十秒钟嘛，他过完了再跑回去，我就这样子的。
我小时候童年阴影是他们刚说的这些动画片我都没看过，就是我就特别害怕他们在外面上课的时候跟我聊，
哦，
我就也没有看过，有时候会愣装看过，啊，对对对，
编，
对对对，编，你对啊，你编跟编的根本也不对，你知道吧？很尴尬，葫芦娃也没有看过。我说那个八娃特别厉害，八娃特别厉害。
哦，我跟你说，
我遇到过这种同学，
咱俩都在一个学校上课。
我真遇到过这种同学，
那个
我真遇到完了，
人
家说没有八娃，这边还死犟。那你有一集有，你没看过？
你没看？
我跟你说，广智就是你不够自信。当时身边有那种人，就他特别自信，他让所有人以为都是自己没看过。
对，就是有这种同学，
他会就所有人在想，哦，而且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事说啊，那我是我没见识
了，
我没见过八娃，他们就跟别人说就是有八娃。
对，
我们班谁谁就说过，
他还补细节说八娃他是什么什么样的，他不光可以这样，他还可以那样，你该傻了吧？
傻了。
对，就真的，
我就不自信，但我会找一些也没有看过的人跟他一块聊，他会说一个九娃，对，我俩能聊，我俩能编一部，我俩能编着，我俩能编，我俩就开始编，
你俩自己写了一部，
哦，对对对，我俩能自己写一部，哦，对对对，他就是那个对舅奶奶嘛，舅奶奶，对对对，我俩
后来你知道，后来他奶奶也进去了，
奶奶也进去了，对对对，对我俩就开始编，就能编一部，
你们从葫芦娃变成九子夺嫡了，
对对对，我都没看过。因为我们家是那种不论是买电视还是买电脑都比别人家晚，我就很多动画片都没看过。
他还有什么童年阴影？
我童年阴影都不是在看动画，我童年阴影是钓龙虾然后钓出一条蛇来。
哦呦，哎呦，
我们那钓龙虾就是还会一块儿，就很多几个兄弟一块去钓龙虾。
对，
我爸妈还会说你们都带点回来就烧，我们回来就吃。
对，我们当天就吃，
他指望我们钓回来点呢，就还当着一道菜呢。明白。
哦，这个我记得我们当时相对比较对应的一个是去扒那个知去挖那个知了的那个，
哦，
幸
亏我生，幸亏我生在南方，
我们那边叫
金蝉
老古庸，
哦，是那个蝉吗？什么？
对，蝉的那个
幼
虫，
幼虫，
对对，蝉的幼虫，就是它还没有爬到树上。
哦，杜老棍，杜老棍，
好，
磨杜老棍，现在天天黑了，
啊。外语，
妈呀，妈呀，你要填黑了，干什么？
填黑了，摸多少滚去？
什么意思？
是了，
小语种，
加两个省加起来两亿人了，小语种，
真的，黑了，黑了，摸多少滚去？哎呀，
多少滚？多少滚？
不
就
散了？拜脚的，小拜脚的，
拜脚。你说了不要这，你过来挨打，我跟你说，你这就是
拜脚的，拜脚的。
把你裤子拔了得，
什么？
这话我听得懂。
我跟你说，在这个台上，这是山东，这是河南，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说他们是小渔村。
两亿多人呢，哎，但其实我刚听你们聊这个，我有一个事很生气，因为我从小就，我们家就是那个华北平原那块嘛，我从小就生华北平原的气，因为我觉得。华北平原是全中国最无聊的一个地形地貌，我们从小我们家那边没有河，没有山，没有海，啥也没有，我小时候娱乐活动一概没有，对，田里没啥玩，你只能干活的，
只有地，
田只能干活，没有别的玩了。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哪怕就在住在山里的，在海边的，或者有河的，我们家那边啥也没有，就是一马平川，平原很尴尬，啥也没有，我很生气，你知道，
从田里走，
而且
不小心踩到庄稼还挨骂，
对对对，而且只有我们家那一块是这样的，因为你山东再往那边有山东丘陵，他们有那种小山，
哦，
然后再往那就有海了，
哦，
你像西北更不用说了，西南更不用说了，东北更不用说了，那人家
都
没有，然后江浙这块有水，我们那啥也没有，
是
我气了好二十多年了，啥也没有，
终于来上海了。
我们那儿公园里有一个水库，
哦、没有，
都已经成为景点了。那个
对对对对、啊，在北方一个水库是个很大的景点，
对，是个景点，去那儿学游泳
有那么酷吗？
有多酷？
在北方有水就很酷了，
有水就很酷，
你知道吗？
有水就很酷，
很多人去那儿玩什么，就是去那儿游泳，去那儿撒尿。
我小时候。
牛人城千万别去啊！
我不去那里游泳了。
小时候北方的城市，所有的城市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的项目，叫激流勇进。
对，
就所有的水库
对
都会有一个固定项目，激流勇进。
幼儿不是幼儿园，嘿，游乐园。
对，就是游乐园，其实就是把你就是
抬上去，
抬上去，然后哗冲下来。
对。
然后溅别人一身水就
哦，我以前钓龙虾我也钓过，我当时
你这转的也，
我们刚刚没钓龙虾，没钓龙虾已经过去了，
北方的水库里都没有龙虾，你知道吗？
因为不太在乎嘛
钓龙虾怎么钓怎么说？
我特别生气，因为卡卡拉是钓到蛇了嘛，我是有一次我跟别人一块钓了一下午，大家钓的明明是钓的一样多的龙虾，但后来我发现我回来只带去了一只，他们带了一盆。我觉得思考问题，为什么我只有一只啊？嗯，后来我就意识到，我确实当时就是，我当时钓，我带了一块肉去钓龙虾，钓到这龙虾之后，
还有肉，
我就没有肉了，我得把，
那些肉都不是龙虾多。
然后我只能把那只龙虾弄死，然后用它的肉去钓新的龙虾。然后后来发现钓了一下午，就只有一只龙虾。
这不狗熊掰棒子不一样？
狗熊掰棒子，
不是
狗熊掰棒子，阿成钓龙虾。
然后我感觉我那下午、
啊、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事儿，
我到回来在饭桌上我才发现这个事儿、
哦，还复盘呢，
为什么他们
你就只有一只？
对，为什么他们能烧一盘菜，我就一只呢？我就想了很久
了。那他们是拿什么钓的呢？
因为
他们
聪明，一只龙虾呀可以用很多次。
对，我就太实在了。
对，
你龙虾可以分很多块、哦，但我就是不讲道理，啪一块就直接就。哦、我后来在想，我那下午去干嘛了？就去屠杀了。
阿成以为龙虾也饿也爱吃，就多放一点的。
所以卡卡，你是可以钓出一盆龙虾的。
我当然可以钓出一盆，
还能做到蛇呢。
还有蛇呢。
你一盆龙虾四盆蛇。
钓上来一条蛇。
对，是我特别怕蛇。
哦、
我很怕那种滑溜溜的东西，
滑溜溜，
的确，
我们那儿都是那不分啊，
那不分，对
对，
刘奶奶上街买牛奶，
我不会，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回答，
我有个小时候特别害怕的东西，我到现在都挺害怕的，就是如果你们住在河附近啊、哦，广智肯定不知道啊。
最开发这种人，
就城市附近，咱俩能聊。
不是河，就你家附近有河的话，就如果有很多河，我家附近有当时有两条河嘛。每到尤其是在江浙这边，一到那个夏天快要下暴雨的时候，天很闷的时候，会有很多蛤蟆在路上爬
啊，
那就是很小。
蛤蟆我们有呀，蛤蟆有呀。癞蛤蟆谁没有、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在这坐着呢吗？这不在这。
我寻思跟我聊啥呢？聊蛤蟆。
对不起，对不起，
也不是什么奇珍异兽啊。
蛤蟆我们还是有的，我们是平原，不是沙漠，你知道吗？我们多少趁点蛤蟆是趁的，
不是
癞蛤蟆。
它是那种，它有很多，因为它是从水里面刚爬出来的小蛤蟆，他们要找地方。你在路上就等于是你看路上就全部是小蛤蟆、
哦、
就很吓人你知道吗，而且很恶心，
对，
而且你白天还好，白天你可以躲着他们走嘛，但有时候下雨就很可怕、
哦、
你就很怕踩到他们、哦、所以每次那种我都特别特别害怕，我都踮着脚走路，真是踮着脚走路。因为我觉得踩，因为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踩着下雨嘛，你会溅到身上的水，你就不敢确定溅到你身上是什么东西、嗯、
哦，
那是我特别害怕。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踮着脚走路压强更大？
他那时候还没上初中呢，没上初中。
我不是为了保护蛤蟆。压强大不大关我有什么关系？我在保护我自己。
不是为了保护蛤蟆。这个怎么？
没有，我的意思是，如果压强大的话，它会更健，就健得更。
我是不想踩到，就能
明白。
你
这
边呱呱呱呱。压 压强很大的，走一步刮一下的。
就是你垫着脚的话，那个面积小嘛，就不容易踩到，
就概率会小一点。
对对
对对 对, 对，是这样，是这样，就没有别的路走，就必须要走那条路，是吧？
忘，因为我家附近是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河，就景观河，我们那都是，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躲，
躲不了，
到处都是。
你说这个童年阴影，我有一个类似的，就是我小学放学路上有一条狗。
哦，
全跑路上了，就是、
不是
成群结队，
他也能认出你的脚步声。
对，不是那一条狗，那条狗是这样，就是它是在我放学的必经之路上，所以我为什么问，就为什么 能不能躲，我躲不了，它必经之路。那狗特别喜欢咬人，但那家主人也就不把它拴起来，就搁在门口，而那个狗它就跟认识我一样。
他就认识，
他就追我，就追我，天天就追我。
他咋追你啊？
我骑
写情书啊？
我骑 对，差不多吧，差不多，给我送花什么的，给我送花什么的。对，就那一道请我吃饭什么。然后我就骑车，你知道，骑他就看见我来了，啊，就冲上来就
过来舔了，就过来他
舔狗，
舔狗，
舔狗，舔狗。我当时就我当年就知道舔狗可恶心人了，你知道吗？
有时候还很吓人。
对，他追我，他追我20多米，然后
跟卡卡一样啊，
就不要再追了，再追就难受了，你知道，再追就难受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对，后来到后来，我整个小学毕业，他就一直追了我6年，追了我6年，追到我小学毕业，你知道吧？
他咬过你吗？咬到过你吗？
没有咬到过。就他越是没有咬到过，我就越恐惧，你知道吗？
对。
还有其他的童年阴影吗？星辰有什么吗？
我还真就是那些，
你就是别人的童年阴影。
好，因为为人胆子很小，他
胆子特别小，我胆子小到。我胆子小到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在我姥姥家住，然后他们那个小区里面有一只猫叫春，把我这一晚上我都吓得不敢睡觉。
哦，那是很吓人。
对对，一直在。
那太像小孩的声音了，我也害怕，真的太害怕了。
真的太害怕了，就是那一晚上我都没睡，那是我第一次熬夜。
我有
一
个。
实在困得不行了，去冰箱拿个红牛喝一喝。
不是，所以阿成就这样，你也要睡觉是吗？就外面已经吓成这样了，我不行，我不能再害怕，我得睡觉了，我得睡觉了。
我应该怕一会儿就睡着了，我不，我都没有这种想法，
那不吓哭了，我天，真的就是吓哭了。
哦，
还有就是因为我爸爸是剧团的，就是唱戏的剧团的，我很小的时候他在那个剧团里打鼓，然后他会带着我去剧团的后台，你知道剧团的唱戏的都会画脸吗？花脸，然后他就是我爸抱着我，然后那个花脸的那些叔叔就过来，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金钱看端详，赏鞋桌，这之类的。
我小时候跟我奶奶听戏是怕那个花脸，
对，那个花脸尤其是黑的，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就反正都画的黑黑的、红红的，而且平时这些都是你的爸爸的朋友，什么叔叔阿姨什么的，但是你到那都不认识了。他说：“哎，我是什么梅梅阿姨啊？我这不认识谁、啊？
我是包拯，
谁呀、啊？都不认识了就。”
广志，你是在就是村里会有那种搭台唱戏的那种？
哦，有有有
哦，
村里边会有那种。然后我奶奶爱听戏，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跟我奶奶，我就跟我奶奶就是去听戏。
OK，、哦、
但我也就是听不明白，主要是去听能给我买个零食吃。
对对，
我就冲着那个去的，对，我买个糖。
哦，所以童年我有童年阴影，像很多人童年阴影可能是他们父母可能不关心他，我有一次是我爸太关心我了，给我造成很大的童年阴影。是这样的，就小时候嘛，大家会有段时间很喜欢玩那种知了、蝉什么这种东西。
哦，
我有
再说一下，那叫啥？
杜老鬼
啊，喜欢那个
蝉就不叫杜老鬼，
对，
叫杜老子，杜老子。
都是不同状态嘛。然后我当时就
不同的状态，一个老子一个儿，
我就很害怕嘛。我说那不是那一开始很喜欢玩嘛，小孩都喜欢，哎，小孩都说你给我抓蝉，抓蝉。我让我爸给我抓嘛，但我家有个什么问题，我家是做门窗的嘛，我家材料特别多，很好抓，因为我爸可以直接拿一个3米的管子弄个网直接就抓，
哦，就是那个纱窗那个网，
对，他直接就自己手工随便就能做一个抓的，就很好抓。
对，
然后有一次我爸也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想给我一个惊喜，我有一次睡午觉，夏天嘛睡午觉， 然后我们家比较穷嘛，是那种纱窗，会是那种蚊帐嘛，蚊帐隔蚊子嘛。
对，
我爸
这跟穷没有关系了，他夏天谁不睡蚊帐？
有空调的地方就不要蚊帐。
有。
然后就是当时我爸在我睡着的时候，抓了20多只知了。关键是他放到我的蚊帐里面了。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嘛，然后我一睁眼，哇，整个都是蝉，所有的我身上就有知了在爬。而且你眼上面也有知了哦，从此我害怕一切昆虫。我本来因为这就很害怕昆虫了，然后后来我小时候看那种百科全书，他给我看那种所有的昆虫放大的样子，我不知道你看过吗？就他们放大之后，我就发现所有的昆虫
做梦被蚊子追我，
哇，真可能有。我就是所有的昆虫，他们放大之后，他们都有那种倒刺。
对。
这两个是一结合，我害怕所有昆虫。
对，
真的。
对，
但我能理解阿成的父亲，因为我
曾经对一个女孩，
因为我完全不怕蝉。就如果我爸给我在蚊帐里面放20只蝉，我真的觉得很浪漫。
在广州眼里就是20个萤火虫。
萤火虫啊，在这，因为每一个蝉它的叫声都不太一样。它
你还好意思说狗？你都能分出来蝉的叫声？
对，这是不一样。就是我是完全不怕那种甲壳的昆虫啊，甲壳的昆虫我一点也不怕。我因为我就是蟑螂我也不，因为我觉得甲壳类的昆虫都很可爱啊，不是，甲壳类的昆虫都很干净呀，它就相当于那个皮质的沙发一样。就是你知道，
我想象不了把谁把蟑螂当沙发，
不是
比沙发。
我到现在为止，我不爱坐那种带毛的沙发，我爱坐皮的沙发。反正我就一直觉得甲壳的昆虫都不害怕，我害怕那种带毛的，不行不行，带毛的我不行，带毛的我不行。就因为我觉得甲壳的我都不害怕，我就
带毛的你害怕，蜘蛛带毛你害怕
啊？害怕，
狗你害怕？
害怕呀，它有毛啊。
那猫害不害怕？
害怕，
我也害怕。
无毛猫呢？
我主要是觉得无毛猫不好看。就是
如果刘润成秃顶呢，
他怪可爱的，怪想看。对，我还挺喜欢就是秃顶的人。对，小时候喜欢少林寺，你知道，就觉得干净，你知道吗？不是，我是觉得
我头一回听说喜欢少林寺是喜欢他们干净。不都喜欢人家不会武功什么半天，
我觉得
很帅，我在手里就干净，
不是
全是甲壳在头顶上。看着跟甲壳一模一样，我那都反光，
看着我就开心，真干净。
喜欢带甲铁甲小宝你喜欢吗？
喜欢
带
甲。我就是可能就是喜欢铁甲小宝，所以喜欢。因为我们家买电视的时候，终于我赶上了最后一个动画片是铁甲小宝，我跟别人一块都看过这个。
而且铁甲小宝就是昆虫，他们都是昆虫。
对，
他们都是昆虫。
昆虫啊，
铁甲小宝，对。
但是你们喜欢，你会去模仿吗？比如说
那个变身模仿不了那个
你说模仿那个铁甲小宝，我就模仿蟑螂呢，模仿铁甲小宝会模仿，我就下课会跟大家一块玩，因为我好不容易就看过那一个动画片，我能不玩吗？
哎，那你是谁？你是蟑螂恶霸吗？
没有，我是鲨鱼辣椒。
我也是鲨鱼辣椒。
鲨鱼，哎，可厉害了，鲨鱼辣椒很厉害。
对，他有那个那个人。
我当时
不是你们刚刚说的什么铁甲小宝？
对，
这是一个动画片，我都没看过。看过的鼓鼓掌，好不好？看过的鼓掌。
嗨，你看，
是我老了，是我老了。
鲨鱼辣椒，鼓个掌，鲨鱼辣椒。你看，鲨鱼辣椒
什么玩意儿？什么辣椒？
鲨鱼辣椒，
超级
鲨鱼辣椒是一个蟑螂，
它是里边的反派，它是个鲨鱼，
它鲨鱼。铁甲小宝你没看过？里面那个
卡布达，
里面女主角可漂亮了。
对，
真的很漂亮。童年女神，
你是真看过？你是真看？
童年女神呀！
你小时候就觉得那女主漂亮？我小时候就觉得鲨鱼辣椒漂亮。
我觉得她真的很漂亮。
我觉得就那个女主是最不好看的，因为她没有装备，
她不能变身，
她不能变身，
她不能变身。
她
我们这光光一变身，她在旁边啊，
对
啥？
她穿便装，我们都穿铁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她吗？因为我也不能变身。我当时我觉得他挺漂亮的，而且铁甲小宝我也挺喜欢看，我喜欢那个蜻蜓队长。
蜻蜓队长，
我
知道，
我觉得很酷，而且他不用变身，他每次出现就是个人。
贤老师已经完全聊了，已经
这是我的成年阴影。
天下小宝。
我当年小时候就别人聊聊那个啥，我就是这种感觉。史岩老师，
你得编呀、啊，
我现在开始编。
史岩老师，我懂你，现在我懂你。
哦，就那个知了侠，我觉得
对对对，你得
知了侠那个集，
你一看就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呀，
人家都四个字的。
就是那个大头知了、啊，
这个倒有点像
黑姑老侠。
大头知了，我可能是后边的。
对，
我还没看。
是个反派，
淋过雨的孩子就知道给别人撑伞。
我懂你，杰老师。大头知了是第二部，第二部的主角大头知了。
大头知了和小头蟑螂。
那这部片我应该是不会看了。
但你们对我也会模仿一些嘛，就是卡卡会模仿什么，比如说动漫里或者是文学作品里面的人物。
我当时看的有火影忍者。
哦，
对对对对对，
模仿人家结印
是
瞎结。
对，
对，随便弄，但反正最后就是这样就行。
对对，
弄出一个那招叫千年杀的那个手势。就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
你们小时候遇到，比如说两个人，就像你们，比如说两个人都想当那个人的时候，会打架吗？
嗯。
比如说你们同学里面。
这个，等等，我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其实。
其实这个
很重要。
因为我记得是有解决办法的，因为你。
哦，我当
你只要当不同的形态就行了。
哦，对对对。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比如说我们可以。
不是，有的形态好看，有的形态不好看。
我还可以接受，比如说你说当迪迦奥特曼，你当力量型，我当速度型，我觉得都 OK。
你凭什么是速度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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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想当力量型，
他力量比你更大，
我只能当速度型了。
吃饭的速度，
这得多缺角色，你当速度型是的。
我们那个也会分配角色，然后就是看完那个动画片，就小孩嘛，代入感特别强。
对，
我们班就有那种学生，就是他跑步的时候一定要模仿那个黑火影忍者啊，把手伸到后面上，特别傻。我觉得
你说这，我想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会有那个类似于纹身贴那种东西，但小时候那个肯定很粗糙，
比巴布
啊，对那玩意儿，对我同学啊，对他贴到胸上，然后放学路上非得把这个衣服掀开，你知道吗？
贴胸，
掀开一个皮卡丘，
我们都是贴手上，他不用掀衣服。
哦，他可能没想到也是。
小时候还看过什么？
还看过什么？
小时候看的都挺好，还都挺好看的。
熊猫南兔七侠传。
熊猫跟蓝兔。
红猫。
熊猫跟蓝兔应该不在一个，
红猫南兔，红猫南兔，
红猫蓝兔嘛，红猫蓝兔，
红猫蓝兔啊，
对，对红猫蓝兔好看。
两个男主角啊，
双男主，双是熊猫跟蓝兔。
你们小时候
都看杂了？
看这种片子。爸妈是允许的吗？
嗯，写完作业就可以看。
哦，写完作业就可以。
而且我家就是还有个情况，就是我小时候不光看动画片，还看电视，因为他们得看。
嗯，哦，电视剧。
我们家很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他不能说我要看电视了，你出去一下吧。他不可能这样。所以说我小时候看电视看
的。那你出去了，谁还看电视？
这正常一点好吧，那都是成年人了，
就开始抓知了，就开始之类的。
小时候不好意思看那个猫眼三姐妹。
哦，
不好意思看。
好看。
我知道
确实好看。
正因为会害羞，
确实正因为好看所以有点不好，
对，就害羞。
哪个台啊？我们那个没那个台啊，是猫眼三姐妹。
你们小时候会有，
你就假装听懂了，看你看
啊，第四，
后来有个第四姐妹嘛，有个四姐，有个四姐，
四姐，
你就假装听懂能聊，我啥都跟他们聊。
我绿松石三姐妹，你先来看了吗？
我看了呀，
绿松石三姐妹，
我最爱看那个，
是吗？
我不看那个我睡不着觉。我就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我啥都能跟人聊，你知道吗？你就装着行，你
猫眼三姐妹，琥珀三姐妹。
哎，你们小时候会有那种吗？比如说跟爸妈一起看一个剧或者电影，然后遇到一些镜头的时候，会有这种尴尬吗？
有
啊，当然
他们会。
一遇到就让我做家务。
从小看看特别讨厌这个，你别
我又得干活，我又得干活。
现在一片青一片扫地，
就烦死了，就是你就不知道哪儿脏了，
电视脏了。
他们的心脏了，嗯。广智会有吗？
我有，但是我忘了我当时是怎么处理的了，好像就
硬挺过去了，就
你微微一
坐立不安，
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当时就坐立不安，反正就
对，其实我也是硬挺过去，
就硬挺嘛，
真的就硬挺，
对，很难受，很难受。嗯、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当年泰坦尼克号，
哦，
因为那是非常就是。开创性的吧，
先锋
就是一个国外大片，而且非常，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啊，就是属于说镜头保留的很完整，然后引进了国内，然后我们当时买了 DVD 啊。
啊，不是，我想问问是不是去电影院看？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可能，我们当时那个小城市也没有那么多就电影院，反正我妈妈买的 DVD， 我都不记得正版还是盗版，那不重要。反正他们决定在家里看，
嗯嗯，
然后他们又知道说，哇，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大片，所以他们觉得
肯定不会胡来，
就是像这种受接受先进文化的这种场景不能缺了我吧，就带着我一起看。
哦，好家伙，这一顿，
然后直到就看到了那个镜头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双双看向我，然后。
愣着干嘛？
别不演，你
看。然后
愣着干嘛？
扫地呀、啊！
我就被扫地出门。然后他们就说的很直接，说你要不先回屋待一会儿。然后就我就真的回了我自己的房间待了一会儿，然后一会儿那段演完了之后，我才
叫你叫你，
你还回来呀？
对。那还叫回来也，
我觉得我以为就是不看了呢，我觉得这样子挺尴尬的。
不
是，这个是手动删减版。
你妈妈是文旅啊？哦，不是，审查审查审查。
我觉得直说挺好的，就是
直说挺好的，
回去一趟，
直说挺好的。
我觉得直说挺好的，
对，直说挺好的。
因为在那个年纪，他们可能双方也对你们彼此的这个。接受程度也好，了解程度也好，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种边界感还挺好。
对，你这是不该看这个，你这太巧了。
小时候也不是特别爱看这个，主要是。
你说的对，
就爱看变身。
是的，
就不变身就别让我看。
对啊，
对。
当时沈阳老师说这个问题，我在想，我爸妈怎么可能看泰坦尼克号呢？他不可能想看这个呀。
这看啥？铁甲小宝。
他们看乡村爱情啊。
乡村爱情，对。
小时候就对啊。
爸妈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刘老根刘老根
刘老根对
刘老根里边没有这种镜头，有的话也不敢看，也不敢看，
对
啊，
有的话也是不小心、就是俩男的就是之类的、是这种喜剧手法。
刘老根有这个谁敢看呀？
刘老根药匣子
大辣椒跟药匣子你看呀。
对，
你们还有那种比较尴尬的童年的场景吗？我提一个吧，就是尿床。大家应该都尿过吧？
都尿过，这个太尴尬。
小时候尿床不尴尬，
就阿成除了被尿过也
也尿床，也尿床，
也尿。我反正我对
就是大家还记得就尿到几岁吗？就是最后
尿到病除，
尿到几岁？感觉是个比赛。
我应该是赢了，这个、你要是这个，我应该是赢了，我应该是赢了。
你说说看，
我应该是到小学，
是什么？
哦，
小学很正常啊，
因为这个事儿，就你只要还记得，就证明你至少尿到记事儿，就已经很尴尬了，这样就已经很尴尬。你，我是我也肯定也是小学，我肯定也是小学，
我应该是小学，但我也不太记得了，真的很不太记得清楚，因为我就不太记得对自己尿床的事情。我一次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坐船，我。就是不是坐那种普通的
梦里坐船是吗？
这水好大呀！
对，就一般尿床没什么印象深刻嘛。但有一次，因为我家在江西嘛，然后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得坐轮船才能回老家，得坐轮渡，在九江坐到九江，再从九江回南昌。有在船上尿了，我印象很深。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那时候那种环境下尿床会比较麻烦，我妈可能说我两句。所以说我可能那个印象很深。
船上是要过夜的是吗？
就要过夜，有房间睡觉那种。
你尿了床就第二天就沏着睡了就好。
对，
主要是你在那个船上听那个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我没有科学研究，总感觉在船上很容易尿床。
哇，啊、
哦，对，
是有，是有，是有，在就是你第一次在船上，在床。在船上的，
在床上，在船上的时候，
对对对，
在船上的床上，
在船的船上，
哦、你那是尿船，
尿船，尿过船啊，尿船，嗯，好像说是我听说是一个白天玩火，晚上就是尿床，
白天不玩火，晚上也尿床啊？
不是，这个好像是有点科学依据。我有一回是白天玩火，晚上尿床是为啥？就是我白天玩了火之后，晚上就做梦我在灭火。
小小消防员，
我当时我记得我在梦里，我记得我就在梦里说了一句别慌，
再等我酝酿酝酿，
我还有，
我记得我真是我就梦到我就别慌看我的，然后第二天起来就床就湿了，反正是的呀，就是你会做到，你会梦到火，然后就不知道咋就灭火，反正在梦里你可能是拿着消防栓，也有可能是水管啥，但是现实中就是，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这个就是说玩火尿床，我有一次就在想，真的吗？我就要试一试，
他还挺叛逆的，非得叛逆，
我说那我要测试一下，然后发现没尿，
科学精神，
我就没尿，然后我就不屑一顾，
哦。
我也咱俩一样，我也是，是
我听到这话当天我就去玩火了。
嗯，你晚上没做梦？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睡得好，你俩应该。
你还不熬夜？
不熬夜吗？
你不熬夜睡得好，
睡眠质量高，
睡得长。
我觉得其实小时候爸妈会用一种善意的谎言让你，其实就是玩火太危险。
对。
然后他又觉得说，如果直接告诉你玩火危险，你不会听，对吧？嗯。但如果你说。
其实
当然像阿成这样也不会
听，
嗯，真尿床我也不听。
那说到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会听？
放禅，
你要玩火我就打你就行了。
哦，
你来打我就行。
玩火会踩到癞蛤蟆，然后你就不玩了。
我也不信呐，我主要是我这个人不怕这个，你来吓我，除非会真实发生。除非
那还是得放禅。
你这样的，比如说你玩火尿床，然后你晚上睡觉，我趁我睡着的时候往里倒一杯水。
哦，
这样我就信了。
哦，
也很好骗，其实
也很好骗。阿晨是个很天真的小孩。嗯，
刚说尿床，还有尿裤子什么的。
哦，尿裤子，对，
甚至拉裤子什么的。
啊，我幼儿园的时候会，就是幼儿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幼儿园。幼儿园的时候是，比如说，
应该是上了，应该是上了。
哦、没有，我们台上是有些人没有上。
不是，我就没上全，我就只上了大班。
幼儿园你的错觉。
因为其实幼儿园是学前教育嘛，它不是不硬性要
求，教育对，
不是硬性要求，
对，
你可以不上、哦，你可以直接上一年级都可以。
是
不？现在可能有的学校会考核，他会觉得可能不太好、哦。但我们那时候，我爸妈就觉得没什么好上的，因为要花钱嘛。啊、真的，我只上了大班。
哦。
因为那时候开店嘛，他觉得能看着我，他不需要把我放在学校里面、哦，我就只上了大班，所以我对幼儿园没有任何记忆，
哦、
就只上了一年，可能都只有半年、嗯，可能为了上小学象征性的就上了半年。然后我就没什么记忆，
一个跳板就为了小一年级。
我当时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嘛，就是如果你尿了床之后，因为会有午睡嘛，
嗯、
大家一般是晚上尿嘛，
嗯，大家一般
是晚上
小孩一般晚上会尿床嘛，
嗯、
就是你很少有人午睡会尿床，我会，
嗯啊、那还是你比较厉害，
你赢了，你赢了，
但是
你了，错峰尿床。
晚上限号。
我是
午睡尿床，
我午睡偶尔都会尿床啊。可能我
命中是中午喝水喝多了是吧？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命中带火吧，我就。
那怎么
还带屎那个？
那是下一趴，那是下一趴。我先说我尿床这一趴，然后再说屎的那一趴。
你就这么全吗？
他有个前后顺序，确实是有前后顺序。
对，是这样，是这样。
就如果你在幼儿园尿了床之后呢，会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因为你在幼儿园没有换洗的衣服。就我们当时不像现在，比如说你真的是送孩子去幼儿园，幼儿园老师会说。你要带一套换洗的衣服在幼儿园
为了
备着，以防万一
啊、
嗯因为万一他对当时没有那么好条件嘛，
嗯，
所以如果你午睡尿了床之后，我就只能裹一个被子
上接下来的课，
没有课，就是下午就是自由活动，
下午该玩了，
下午该玩了，我就裹着被子看着所有的小朋友在院里玩，我就裹着被子在那看，我跟一个得道高僧一样，你知道吗？我披着一个袈裟，
是
看一帮孩子在那闹腾，
这是有人扒你裤子，
发现哎没有裤子。
哎
他是个变态，他不穿裤子。
对，然后就
扒了个空，
就等着家里人来接你啊、嗯，就接你的时候才能做一些处理。实在不行，就是我现在已经印象不深，因为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前就有幼儿园了。
所以我印象就是，可能你就得穿着湿的衣服走。哦、因为
凉啊，
到家是不是就干了？
这火气壮是吗？因为当时也没有这种发短信或者什么的方式，
对，
就爸妈也不知道你尿了，
对，
就他就跟拆盲盒一样，他来了幼儿园才知道，哇，你竟然尿了。哦，
老师也不说是吧？就是
都没法通知家长。
你这么频繁吗？我以为这事就发生过一次呢。
总有那么大概两三次吧，
两三次，
有两三次。我小时候可能还比较那啥。嗯，
我小时候上课尿裤子，就是我那时候上小班什么也不应该也不是幼儿园，那小班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了，有课
上课尿裤子，
小班
上课，
因为我属于幼儿园的体系，
你不好意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举手说？
哦，对，我不好意思举手说我要去厕所，我不好意思，我就脸皮特别薄，我不，
然后这脸皮薄选择了尿在裤子，哥们他妈今天尿裤子上，我也不去厕所，就是脸皮薄。
不是我，因为我在想，我如果举手，我就胆小，我举手说老师我要上厕所，我不敢提需求。
我明白。
怕不同意还是什么？
我不是怕不同意，就是
没干过这事，
不敢说，你知道吗？
就怕说我也会，
提要求，我不敢提要求，但是敢尿，我敢尿。
就有尽量不麻烦别人。
对对对，
我整个小学好像也没有在上，因为以前感觉你打破上课的东西，感觉你是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
就不敢打破上课的节奏。
对对 对, 对，
我应该整个小学都没有在上课时候上过厕所，然后上初中就经常去了。嗯，
上初中再也没有课间去过厕所。
对，
我只上课去，
无所谓。
因为上课去不是因为课间去，
课间得
费时间，
课间得玩了。
对，
而且我们那时候课间去厕所会被扒裤子。
多大的时候？
上初中，我们那时候天天就互相扒裤子，就别人尿，我那时候我们都偷着尿尿，我们不去我们那一层的厕所尿尿，怕遇到熟人，我们都去教室了扒尿尿，因为那里他们不敢扒裤子，容易扒错。
扒错？
你去厕所，他给你扒裤子？
对，就你的尿啪就给你扒了。
然后你就尿、啊、
你到现在是不是还没懂扒裤子怎么回事、啊、
不是、啊、
这半天了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扒裤子、啊、
我去上厕所他给我扒裤子，他
看一
下，那他不是小弟吗？不用我扒了、啊、我站这了，快快
就是问题在哪，他不让你提上去。
不是、啊、你上你就是上厕所扒裤没有必要拖到这儿，你知道吗？拖到脚脖子。
哎，你说这个，我想想，我小时候不在外面上厕所，我不在外面上厕所，
因为你要扒到这儿。
我真的就不在外面上，我就憋，怎么憋我都要回家上厕所。
为啥？
我不知道，就是从很小开始，一直到上了五六年级的时候，才愿意在学校在外面上厕所。
是，
你
很多人
这四年怎么过的？前面就
硬，而且前面就硬憋，就是我会算好，就是要中午一定要上个厕所，然后再去学校。我没有在外面上过，外面都不行，就一定要回家。
总
有的时候对有一次有了特殊情况，就是早上去学校的时候发现肚子特别疼，就想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打电话请假回家，回家上厕所。请假回家。
你跟老师说真实原因了吗？
我说我肚子疼。
哦，我连手都不敢举，你敢请假回家上厕所？
请假了。
我就说我肚子疼，我要回家。
我跟你说，你对外面和卡卡对外面上厕所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卡卡那个外面上厕所是真的外面。
我就是没有什么挡的。
你会去河边？
那是小
的。他那不是河边，就是你只要是一个角。
哦，墙
角，对，就够了，不用是河边，河边还得走远，还得可能掉下去呢。
就是你小时候是，就是那边的传统，也不是传统吧，
嗯，
就是大家约定俗成，可能就是在一个角落里或者在河边就可以上。
对，是可以上。我们那边农村都是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时、哦、那个旱厕，我那时候就觉得它满了，你知道吗？满了就很恶心嘛，嗯、我就不想去嘛。
对，
然后就去、
找个干净的地儿。
野厕，
野厕在河边的时候，我就在那里。
你还怪干净了，这个人。
但是我掉进去了。
掉进去了，
掉进去了。
你掉进去的时候，会不会刚好掉在？
我不知道，我不想去想这个事儿。
但你已经赢了，刚刚你是掉进去了。
那你怎么上来的呢？
我爬上来的呀。
我怎么样、哦？水不深是吧？水不深。
啊、对，水肯定不深，我不可能爬的是一个深渊，我不能爬水库那边去了，不可能。
那是不行，那有人在激流勇进呢，有人。
船一下来把卡冲上来了。
这是一个小水塘，一个小水塘。然后他那个水塘，他们会有一个，会在那边有一个板儿，一个石板儿，然后平时大家就在那儿洗衣服嘛。
然后你在那儿上厕所啊？
不是，是这样。不是别人洗衣服的时候，我在他旁边上厕所啊。
那
那
洗完了也
不
行啊，洗完了上完厕所也不能洗了呀。
那那个河会冲下去啊。
哦，不是死水，活水，
活水，活水，活水。
哦，死水也确实不禁住这么尿。
你不是，而且我家也在那儿洗衣服，
卡卡的内裤就是在那个河里洗的。
我有时候不想让家里洗衣服了，直接掉河里是吧？
嗯，然后就一脚没踩稳就掉下去了。
对，掉下去了，掉下去比较尴尬。起来之后就说自己去游泳了。其实我到现在根本也不会游泳。
但是小时候小孩，你要说你去游泳了，打得更狠。
对，
我要跟我妈说我去游泳了，那得吊起来打。
那觉得挨打也比丢人好啊。
对，要脸就是要脸。
要脸。
他说我去拉屎，这个
我
去拉屎
是
掉河里，
拉屎掉河里跟游泳。
还是
你这游泳的怪脏啊！你这游的在哪儿？这游的身上全是。
对啊，你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
我们这个大纲也怪我了。我们大纲的下一个话题是聊一聊童年想吃的东西。
啊？哦，聊完了。
阿成有发言权，阿成你先聊吧，你先聊。
就是。哎，有
爱吃。
我还先不聊这，我跟卡卡有个类似的经历，但我跟他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嗯，我有一次是这样子，有一次就是小时候嘛，你会遇到那种你在外面特别肚子特别疼啊，上厕所你没带纸，但肚子又特别特别疼，那也没办法嘛。有一次我当时上完了没带纸，然后我就不敢走回家，怕被人发现。其实那时候心理素质太差了，其实也没人会发现。但我当时
发现你会怎么样？
丢人呐、啊！就是我从小就很好面子。哎呀，
都是要脸，都是要脸的人。
当时上完厕所，我就在那想，那我怎么办呢？我今天怎么回去呢？这万一被人发现，那不得丢死人呢？然后我一出那个厕所，班门口有条河，我就跳进去了。
跳进去了？
对，我直接跳到河里去了。
在河里，然后跳进去了。
对，我就在门口在想怎么办，怎么让这个东西合理化？哦，怎么不让别人发现你拉
裤子了？
拉裤子了。
然后就跳河，
然后在河里就入定了。
然后是不是我那时候已经拉完了？
但是阿成，你要是那个水会流的话，你后边时候有，
不是
颜色会变吗？
不是，我就假装自己是不幸落水了。啊，回到家我妈也不会发现我裤上有，因为都全都湿了嘛。
冲走了。
对，我就直接就跳河。关键在旁边的人眼里，我就整个人很莫名其妙。我因为我就突然跳河就。就感觉有
一边跳河一边说哎呀，
主要也没有个设计，也不酷。
有设计、哦、
有
设
计。
你
给自己加戏了？
咋设计的？
你怎么跳的？
当时我们那个景观河嘛，它两个河之间会有三个石头，就那种就是让你跳着玩的嘛。哦、我假装踩空了。
哦，我就说得有设计，你没有设计很尴尬很干。
直到那个第三个石头，哎呀，滑进去了，
哎呀了一声，
然后我就在水里面站了一会儿，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就走了。
在河里面站了一会儿，
因为那河也很浅，你那个样也很浅，
不小心掉进去了。
啊啊！撵走，我再待会儿，一会儿见啊。
其实挺危险，因为那河虽然说矮，我那时候小时候嘛，但快到我胸口这儿了。
那很危险，
还是有一点的。但当时为了、
哦、水量很大，
为了脸面嘛，还是跳了。
你知道我生气，华北平原就在华北平原没有河，你知道，我拉裤子从来没有这种机会。 我拉裤子就只能回家，就只能
下学
了。
哎，你那边有田吗？
但是有田你
不行，
有田不行，
田都很拉，那种了庄稼。
主要是水啊，我不用真的脱裤子，他总不可能对吧？
就是我掩盖不了拉裤子这个事儿。
对啊，
如那说到这个，我来说，我还是说一个吧。我本来不想说了。我幼儿园的时候真的有一次，我跟那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我也是不好意思举手说我要上厕所，
真不聊吃的了，
还准备了好几个呢。
我们在台上这几个人呢，没有一个人好意思在幼儿园举手说想上厕所。
对，我
那现在就当着100多人的面。
聊拉裤子
上线之后当着10万多人的面大肆的分享。
哎，这挣钱不容易你知道吧，
咱们是真不见外啊。
钱难挣屎难拆，
钱难挣屎好拉。
我还说完吧，说完我们再聊吃的，否则还得绕回来更恶心。然后那
钱难挣屎好拉，
要不就不要吃的了。
我那会儿真的是，我也不好意思举手说我想那个上厕所。然后那次我真的是憋不住了，然后我就拉了，然后我是怎么掩饰的呢？我就是跟同学一起熬到下课去上厕所，然后我就从那个裤筒里面，
我的妈呀，
把它
抖
了
出来。
你妈是不是带你看过《肖申克的救赎》啊？
我干这个事儿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肖申克的救赎》，然后把他扔到了这个，
肖申克没有救赎的，
把扔到厕所里，
扔，
提手爬，
你就学生
丢
投弹，
但凡看过《肖申克救赎》，那你在草地里面你就别管了呗。
哦，把它抖落到了。
对啊，
花园什么也都可以。
你也太负责任了，你这个人。
还是有素质吧。刚闪老师说这个，我都不敢想，因为我有个类似的经历。但
你在里头上厕所呢？你在里头？
不是，但我预料到了，他会从裤筒里边掉出来。我就不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肯定会这样。
你也忍了很多年没有跟别人讲。
我是撑到放学。
哎，那你是怎么能保证他不被掉出来的？
不是，等同学都走了我再走。不能让人看见。
对不起对不起。
他当时其实你很难。
这我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确实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的行为模式你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就和你成年人是完全不一样
的，是的，
现在谁还
现在好了哪都有厕所了。
你不是你现在拉了裤子你也不好意思说怎么着，你也得等人家都走了你再走。一样的你也不好意思走，
至少不抖了了吧。
我这现在大家应该不会拉裤子了，都20多了，都30了，快。
我们要不还是聊吃的吧，好不好？
不就没有别的话题了吗？就一定要这样吗？我再找找别的话题。
不是我的，
你赶紧分享一下美食。赶紧。
不行，不聊拉裤子了，不聊拉裤子了。
因为这个话题之后呢，除了吃的，我觉得接起来更诡异。还有几个话题，希望小学，初恋。
初恋，
你说哪个接在屎后面比？
聊聊转学吧。
我们分析一下，应该只有转学能接住屎。
就聊转学吧。
转学。
可以，那我们先聊转学。
谁先转？
哎，你们都是转过学的，我是真的没转过学。
我转过一次啊，就是刚刚先生，我是上过希望小学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上过希望小学，有吗？好，
我捐过。
你挺厉害呀。捐赠名单上都有你俩的名字，你知道？
反正我是上过的，因为希望小学就是国家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专门针对于外来无辜人员的小学，就在城市里面，然后专门给那种就是外地人上的，然后外地小孩，然后打工的人上的。然后那个小学就怎么说呢？ 我对他记忆很模糊，但我上了一年级跟二年级，然后就我感觉几乎
后来没希望了，
就就感觉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上课的记忆啊。
OK，
就感觉那里面好像什么都不教。
别说了。
然后
是阿成不记事儿，
不是后来
早知道这样我都不捐了。
后来好像有次我妈跟我聊天呢，就发现她感觉我好像什么都没学，然后感觉、嗯、而且还有问题，那边很多人会欺负人，有、
哦、
那种欺负人小朋友的嘛，就给我转学了。转学之后、
啊、不是大家都是希望小学，凭什么欺负人啊？不，大家都是，
不是，就是因为有人会欺负人嘛，就有里面那种欺负人可能比较多一点、嗯、就那种横一点的比较多一点
啊、
哦嗯，然后我妈就给我转学，转到旁边一个比较好的一小小学、嗯、然后转学之后她就不让我念三年级
啊、嗯？为什么？
因为她不看不上希望小学嘛，她觉得那边教育、嗯、教学质量不好，她让我再读一年，
从头
对、哦、再读一年二年级、
哦、
就不能不让我读三年级、哦、我的发小跟我一个班的在希望小学跟我一块转学的，
她上三年级，
她上一年级。
她妈比你妈更严厉一些，更严格一些。
不是，因为我们得
从头开始，
我们要摸底考试，让他看看你的学水平、
哦、他就摸到底了，我
没底。
我的水平比较高，我可以上二年级、啊、他因为太差了、啊、就上一年级、
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这个事情。
是你们这个学校跟外面学校有时差。
但我那一年特别爽，因为其实我在希望小学我还是学习一点，
学了、嗯、
我还学一点，所以那一年我都不用听我都会，
嗯，当了一年学霸，
一直考100分，
嗯，
完全会，
二年级的，
然后别人问你是为啥，你就说
我、
啊、天赋
、啊、然后我当时就这样子，我就转过、嗯、我转过这一回。
明白。吴星辰是转过很多回，
我初中三年换了仨学校
啊、哦、每年一转。
为啥呢？
唉，
叹了一口气，你说
说来话长，从哪开始说呢？第一次转学是因为这
家里人，
不是第一次转学是因为
这么难以启齿
啊，就是
哦，他在想怎么绕开拉裤子，跟大家说，
第一次转学是因为数学不好，然后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哦，
他会打电话。给我的爸妈说你家孩子数学太不好了、
哦、
然后就这样，我爸妈就觉得那你就是你在这就是嫌丢人吧可能是、哦、然后就把我换到第二个学校，第二个学校转学。
你爸妈这个思维逻辑也很奇怪，
他就说你在那儿学习太不好了，然后你也不在那儿好好学。
我知道他为什么转三次了、
哦、
语数外就三门。
后来是外语不好了，
这种妈妈还是孟母。
三转
、啊、嗯，
第二次
是因为要去武汉，
就换地方了，
对，
换城市了，
考一个什么附中音乐学院附中。
哦，
第三次转学是因为那个户口没办下来，所以说
又回去了，
所以只能回来参加，
打回云集，
只能回来了。
初中三年换了三个
城市，三个学校。
卡卡呢？
我是六年转了五次，
小学六年转
了五次，对，小学六年转了五次，因为我家是那我是从农村
啊、
哦、然后转到镇上，从镇上又转到城市，然后又从城市转到农村去了。因为这个就是取决于我爸做生意的他这个
哦，取决于生意好坏，
对，
取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
对，差一点出国，当时差一点出国，后来就回农村了。
然后他每转一次学，每到一个新学校就会挨揍。
每转一次就挨一次揍，
对，因为他们说这个是规矩。
谁
瞎
说？
打我的人说的。
这五个学校一样的规矩，就是
对他们，有一个说是规矩，另外两个他没跟我解释，
没有理由。
哇，确实是那个人比较讲规矩。
我们那会儿也是，那会儿初中的时候，他为了揍你，他会想出特别扯的理由，
嗯、
就是一帮坏学生，他想的理由就是你不尊重老师。就揍你今晚那全班倒数第一，我天！
我那个时候就是你去农村，别人说哎，来城里小孩了，揍他；嗯、我去城里，他说哎，来农村小孩了，揍
他。
他们总有理由，你知道吗？
那个吴敬辰，你被打过吗？转学的时候
没有。
初中的时候是不是会好一点？
初中会好一点
啊、
嗯。
那你转学有什么优势吗？你做一个转学生。
转，我记得我当时去转到湖北那里上学的时候，我不用穿校服，
就是你是吧？
就是我，
就是卡卡那里啊。
哎，
你转到卡卡那里。
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湖北和河南离得很近。
你小心啊！
我知道，不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他转校生嘛，转校生，但是他们呢就转过来的，然后我是比较矮小，他们是说你转校生你就必须挨打。但是像吴英成这种，他这种人高马大的一过去，没有这个规矩了。
哦，他们懂得变通，
人是活的嘛，
规矩是死的，人高
是人高马大的，
人是高的嘛。
那你当时没说，那我来执行这个规矩，我去打他。
我也没有那么，
我在转学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就是当地的校霸，他就看你不顺眼，因为当时我不是转学生嘛，
对，
所以没有校服，就不用穿校服。然后也那个头发什么的，就是你
也不用理，
有几天的
缓冲期，
就是大家都穿的一样的校服，然后就你穿自己的衣服，
那是得挨揍，
对，很容易挨揍，很容易挨揍。他会约你出来说，就是放学的时候，他会在门口，他说哎，就这样让你过去，那你就过去嘛，
看衣服不错是吧？对，
就给我扒了似的。对，他就有那个感觉，就是像告诉你我是这里的校霸什么的。哦，然后我跟他说我妈认识校长，他就走了。
真认识还是瞎说的？
真认识。
哇，
他能转学肯定
原来是志愿呀。
卡卡说。
哦，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一句啊，
对，不但卡卡，你要说可能人家不信，你知道吗？他说信是因为对，
还可能还在一顿，你敢骗我？
但吴先生，你会因为比如说转学生你不用穿校服，会有一些优待吗？比如说，会
哎呦，
哇，很时尚在
哎。哎，你那时候考的是那个音乐学院附中，
对，要考那个附中，
你是音乐世家之类的，就是
对，因为当。
会点，
家里人都会这个，
会都会这个啊。
对，我的父亲是那个剧团里打鼓的嘛，嗯，
他的父亲，你看是不是？
嗯，
我的耳熟啊，是。
卡卡的是我爸，
我爹是打鼓的，然后
那老家伙就是都是这种的。你的父亲啊，
还有学啥的家里？
二叔是弹古筝的
哦，
然后姑姑是拉二胡的。
哎呦，
有一个乐团，我天。
对，然后
有吹唢呢。
没有、
okay。
但是小时候我也没有学过，因为我觉得
没有，就是没有因为家里是干这个的给你报一些这种兴趣班。
没干这个，因为我爸就说我想学那个打鼓，但是我爸说鼓一个人打起来没啥意思，他得跟乐团，他就吃太多这个亏了。
OK。
然后我就学二胡，但是二胡也不酷，你知道吗？没有哪个孩子喜欢民乐吧，大家都听什么儿歌，你在这赛马，对不对？一点都不酷，也不想学。
对，
古筝更不想学了，高山流水听睡着了。
对对对，因为你学这种民乐很难将来用得上，比如说
用不上，
表白的时候
很难酷
的。
对呀，人家都弹吉他，我在底下拉二胡。看看我吧，
快不行
了，快不行了。
你只能做那种苦情的表白。
只能是那个同学表白失败了，你会拉
我在旁边拉
一点，拉一点，
缓解他们的尴尬。哒哒哒哒，别难受了，
别难受了，给你塞个马。
哦，他能做那种人肉 BGM，嗯，就表白成功是那个吉他弹的，
对，
表白失败就拉二胡，就大家也都有那种情窦初开的时候。
我明白，我明白。嗯嗯，
有做过一些什么事儿吗？
小我童年聊童年还好，小学时候我确实没有那么早情窦初开，但我们班上有三年级就有人开始表白了，
对，
非常霸道，他们一块儿出去吃肯德基的时候，
哦，能吃得起肯德基，我天，
富二代，
那我肯定答应。
进去的一瞬间心就是他的了，我
广智只能吃走地鸡。
我肯德基，我天，我们县城有第一家肯德基是在我上大学走的那一年。没有见过那玩意儿。
我也吃不起，因为我们班有钱的那些小孩
那时候肯定太厉害了，对吧？
哦，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他三年级站在肯德基大门口堵着，对着所有人喊谁谁谁我爱你。
哇，像那个不会是肯德基我爱你吧？
上校，我爱你，我爱你，吮指原委信。
真的，
我一边吃一边喊。
不是，阿晨，你刚说完这几个女生挖了一下，而且那个挖是那种就是
羡慕的
吧？
他就这，他说我们男的看着这样不大，
这不很土吗？这不很土吗？是不？
我说实话，那年我三年级，我都觉得丢人。
但是他们感动了，他们感动了。
对，我当我的那个女生，她感觉丢死人了，她恨了。
她在肯德基里面，
她就在坐着坐着吃呢。哦。就大家本来一块坐在那吃饭，就在那啃鸡腿呢，突然把鸡腿一放，往门口一站，对着所有人一喊：“谁谁谁，我爱你。”而且你那是小孩啊，三年级大概10岁左右，旁边所有都是成年人，跟看傻子一样。
再长大一点就不喊我爱你了。
那时候就是没有抖音，要有抖音全拍下来了。
我跟你说，旁边成年人肯定会说：“你看看人家，
太夸张，太夸张了。
啊”霸道总裁，
你们情窦初开的时候有做过什么傻事吗？
我写过情书，
哎呦，
然后发到他那个 QQ 邮箱里去了。
你甚至都不是手写的
啊？当然不是手写，我写字不好看
哦，电子版的。
对，给他发了个情书，然后发完之后他没回，我就把那个我觉得很丢人，我就在那个已发送里面把那个删了。
你这已发送，你
好，
最早的撤回，知道吗？撤回给自己看，
人肉撤回，
掩耳盗铃，掩耳盗铃。
对，这就很尴尬。
你后来当面问过他吗？
我没敢问，但是我跟他表过白，
是一个同班同学。
对他，就也是很缘分，你知道吗？就是。
哦，讲到了缘分。
就那什么，我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就跟他是同桌啊。然后你按理说小升初就会分到很多地方，然后会分14个班嘛。哎，我又跟他是同桌。然后直到高二的那一年，他跟就还是同桌。
哦，这个时候你才跟他说我安排的，我妈认识校长，
你俩学习成绩一直一样哎。
不是，然后他就跟老师说他要换座位。
我受够了，
哎，对，因为我老跟他说话，你知道吗？我上课，我就老跟他说话，他影响他学习，
这么些年是腻了，是想换个同桌，是吧？
所以就是那一刻，你的童年结束了，你的
没有，
你的青春结束
了，我开始吧。
哦
哦，
被拒绝才是一个恋情的开始嘛，对吧？对，
后来成功了，
当然失败了。
哦，当然失败了，
失败的开始。
因为我就失败可能是长大的这个契机嘛，
对
吧？对，
我表了2次，对，我暗恋他很长时间，我不敢说，但他知道，嗯。然后我跟他表了2次，
那不是暗恋呢？
你初中一次，还是高中一次，还是
我高中一下就2次，
一下2次。
哎呦，这厉害的，
就集中兵力，集中资源，
集中火力
、嗯，
看把你厉害的。
你
然后呢？
说说。
失败了呀？
不是，你第一次表白失败了之后，你怎么回应？
我觉得他应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的，是吧？
他那个玩笑是什么呀？
你听得懂？这个女人口是心非，
我不喜欢你，
欲擒故纵，欲擒故纵是吧？哎呀，我懂。
小样，给我玩这招，
真的？
你就这么想？
不是，当时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节。一个什么什么节，然后我跟他表白，然后他说什么，然后我跟他说完之后，他说你是不是开玩笑的，然后我就说我是认真的，然后他就拒绝我，我就以为他是开玩笑。然后对，然后没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又表了一次，然后他就说我就一直把你当哥们儿，咱是哥们儿，
哇，都不是当朋友，生怕他乱想。
哥们儿，
当然哥们儿，
拜把子那种关系，就是
现在就结拜，要不然。
后面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我长得不太高，就是没有不能给他安全感。哎，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我这个身高，我自己都没什么安全感。
你这天天挨揍，确实是。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OK。
对，
挺好挺好，我觉得有这种回忆也不错啊，祝福他
啊。那个
怎么开始鼓励了，鼓励了，
怎么还祝福他们呢？这能祝福吗？
我祝福卡卡本人。
他后来就再没有联系了是吧？
对，后来就他也不回消息了。
卡卡每一句都是实话，后来也不怎么联系了，他也不回消息啊。
好哥们之间就是这样的。
好
哥们儿看到
兄弟，
好兄弟在心中。
那个，我们要不还是聊聊吃的吧？
好，现在聊正常
一点了。这个比吃的还恶心，什么意思？
比如，哎，我觉得就是校门口的那些美食，其实都是应该是大家童年回忆吧。
是
就烤肠什么的，吴星辰
对，
应该也吃吧。
我小时候没有吃过学校门口的小吃
啊，是没有零花钱，
对，会买那种小孩吃的那种辣条什么的，
哦，
但是没有买过什么烤肠啊，什么这种就是小吃，嗯，就是现做的小吃没买过。
为啥？
他是不是得人很多，得排队啥的？
一个是，对，我觉得是，我就到现在都是吃饭。
你说说真实的原因。
就从小就吃饭不愿意排队。哦，
那你在上海很难生活呀。
点外卖嘛。
我小时候天天吃。
我那个
感觉
你的钱全买这个了，都确实是。
对，我把所有钱都用来吃了。我当时我记得我有一回
VIP 客户人
就吃东西，我
不用排队，
甚至有一次什么呢？
对，
看他嫉妒的样子。对，我有一次感觉就是我有一天不想上学。
有一不是天天不想上学，
不是，就有一天我特别不想上学，
特别不想上学。
然后我是想，但是我希望我第二天不要上学，不是说早上起来啊。我今天放学，我觉得我明天特别不想上学。我说我得把自己搞生病了，我就想说，
有过，
我说我得搞生病了，
有过。
我怎么做呢？我就先去买一串油炸，吃完了立马买一根冰棒，
啊，
然后
你对自己够好的呀。
然后再买一根油炸，再吃一根冰棒，再买一根油炸，再吃一根冰棒。
我的天！
你这给我啥呀？
我当时为了让自己生病，都是
喝凉水
，吹风，
淋雨什么的。
是你小子，
你全吃肚子里的。
你那是为了让自己生病吗？你那是？
我就想试试，
成功了吗？
第二天拉肚子了。
哦。
但是还是得上学，特别生气。因为我妈说拉肚子你也得上学，
拉肚子得上学。
对，因为这不是什么发烧，
发烧可以不上，
只是拉肚子。
你们学校还有拉裤子的，又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真有钱。我是特别羡慕阿成这种生活。我小时候是没有零花钱，就无论是什么小卖部的零食也好，还是校门口那个什么炸串也好，我都没有，因为我没有钱，我就特别羡慕那些能吃那个烤肠炸串
自由支配钱的。
对，
我那个我们校门口有一个卖那个什么，就那种炸串啊烤肠，
对，
什么
炸串烤肠，
什么烧饼什么，馋了我4年，我就没有钱，给我馋坏了，你知道。后来有一年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点钱了，我回到小学那个学校门口，我去买，他不干了。给我气坏了，
永久的痛。
因为他也有一点钱了，
他也有钱了。
他创业了。
我有钱，他不干了，很生气。
不，这不是最难受，最难受是你到时候还没钱，你到那发现还买不起。对，
涨价了，涨的不。
因为我小学我是在城市里面嘛，所以大家可能都有点零花钱。我那时候我小学还会去赚钱，我那时候还会去我卖那种就是那个在肯德基门口表白那个。那个富家公子哥，他就很有钱嘛，他会让我给他跑腿，就是
速度型的，你就跑腿。
对，我当时就是为自己赚钱了，因为我们当时小学门口有个小卖部，
你也骑个电动车？
没有，小卖部他不能开在小学里面嘛，但他有个后窗，
哦，
他偷在那里面可以买点东西什么的，他让我帮他买可乐，但可乐是2.5块，他给我3块，我能赚5毛。
哦，你赚的不少，这
不少，
一般都是给我喝一口。
哦，我跟他谈过，我就要5毛。
哦，
而且我想起来，是因为那个人他真的很有钱，你知道吗？起码从那个时候来说，他不想要找的钱。
哦，
碎钱，
他不想要
1块2块
小费，
碎钱跌份儿。
对，为了跟你装逼吧，说是5毛，我不要了。
不是，他一共也就3块呀。也没多厉害。
你这样就赚不到钱。
他嘲讽人家，他嘲讽人家。
应该忤逆公子哥。
你
真是有潜力啊。怪不得这公子哥喜欢你呢。你我天。
看来挨都不远了，你挨都不远。
还提供情绪价值，你这我。
当初打你的人让你买可乐，你是不是没有答应？
当时他们就抢我可乐，我没答应。
那除了吃的，比如大家还有一些什么礼物，我觉得也有一些，比如大家童年印象很深或者是一直没有要到的礼物，有没有？
没有什么礼物吧，因为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说称为礼物的东西，东西吧，就是说你什么玩具啊， 什么，我小时候特别特别想要一个那种 GBA、特别特别想要，然后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有，然后导致我很多个很多年很多个夏天每一天就是看他们玩，就那天就是在看他们玩，然后他们我看到会很讨厌 GBA， 因为 GBA 它有什么问题，它只有两个，它只能一个人玩，
哦，
你就永远不能蹭上，
哦，
后来大家买电脑，电脑可以两个人玩，我就很开心，很喜欢电脑，因为电脑我们可以玩一些双人的游戏，但 GBA 就永远就只能看，而且大家如果知道 GBA 的话 ，GBA 的那个屏幕它那个光线特别不好，
嗯哼，
太阳底下几乎看不见，
对，
但也得看，就每天就是一直在那闭着眼去看那个东西，挺难受的。
明白
，GBA 是什么？
所以你，
卡卡，你卡卡，你看我装的像不像不是？我就问一个问题，你们有谁看出来我不知道那个东西？说有谁看出来了没有？我就问有谁看出来了没有？
你就装知道吗
？GBA 嘛，
我还得学，我还得学。
NBA 都是
对，这
对
你玩过 NBA 吗？你也玩过 NBA？
我最爱玩那个，
我也玩。
对，
我从小就玩 NBA，
玩都是 CBA， 就 NBA 是比较高级
啊。别问，就装，
只能一个人玩。
好玩，好玩。
游戏机，
我对对。
我还有一次，我想起来，就玩 NBA
这么多。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哇，记得我童年里面，就是我有个朋友。他玩 GBA， 然后他玩着玩着说，就玩口袋妖怪嘛，说这个人我再打不过就把这 GBA 给摔了，然后他都没打过，他真摔了。
你在后面，
你在想你干嘛摔呀？你给我呀！我当时真的特别心疼，你知道吗？这个人心都在滴血。
你心疼谁呀？
我心疼 GBA， 我现在是，我心疼我自己。
看到自己如此真实的东西，
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么不珍惜，他能都有那个，他居然就真的就在我面前给摔了。
哎呦，真受伤了！
哇，那天真的在我记忆里面铭了记了好久。
其他几位有什么礼物比较印象深的？
说到这个礼物，我有一个那，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奢望要过什么礼物，但我有、我小时候。得到过一个毛绒玩具，那个治愈了我整个童年。那个
啊、
我也没有得到过什么玩具。我堂姐有一个堂姐，她比我大很多，有一年她已经工作了，然后回来之后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小海豚那个毛绒玩具。我那个我每天搂着睡觉，那个、很治愈。我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但是我那个堂姐是属于那种特别爱乱花钱的人，就她经常会被家里人说着说呢。我就发现其实整个家族里边那个最爱花钱最被家族里人里面说的那个人，他往往是改善这个家族生活的人、就是他被说了很久，但是整个治愈我童年的就是那个海豚。就是那个海豚。对，
你说到这个，我确实，我有一年过生日，我大概四五岁，然后我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
知道
我是说给卡卡听的，他分不清
我假装听
这个装的挺像的，这个你不是，我以为你真知道
进步了吗？
他也是刚工作没多久，然后你想那会儿是80年代末，就大家工资都很我就是这么老那会儿大家工资都很低，那会儿他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我忘了有没有讲过，他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块钱，他花了30多块钱给我买了一个变形金刚。
哇、
那几乎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我天，
就是那个变形金刚我也是玩了很多年，就直到玩的后来已经被玩坏了。就是他的残骸我现在还留着一点。
现在还有，太好了。我真觉得这太好了，因为我小时候丢了很多，小时候、
我也是。
丢都现在找不着了。
因为有东西是你弄丢了，有些东西是爸妈觉得啊这个你不会玩，就把你东西给扔了，也很遗憾、其实是。
我特别遗憾，因为我小时候有3到4年我每个月买3本漫画书。4年级之后了，也不是很小的时候，我就买3本漫画书。我从来不断，我因为我要把钱给保留下来，我觉得这然后4年吧，几十本漫画书，如果现在能留下来是很珍贵的，很有意义的，但全都弄丢了，因为当时很多人问我借。一借就会没，
哎呦，
不还。
对，很多人这个，而且你也容易忘嘛，就是这个有一本那一本，然后全都散掉了。后来我就特别生气，我就觉得怎么全给我书借走了。后来为了报复这个事情，我扣下了我同学的一本漫画书。
可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吧？就都扣下了。
我说我得为自己争取一回，一套都不是一本。
对，
对
那个、
卡卡有什么遗憾的吗？童年的遗憾，我相信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
我在过十岁的时候，就我很想要那个有一个滑板，就是但是它是，就是你踩上之后，然后两边
我知道扭的那种，
对对对，扭的那种
啊、哦，
但是
哦，那个嘛，广志，那个嘛。
我经常玩那个，那个容易摔。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那个摔了，
就那个嘛，
对，就得去医院，那个容易摔，我知道。
对，那个，我就很喜欢要那想要那个礼物，然后但是，然后我当时是记得我爸当时说给我承诺说你十岁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我说我想要这个，他说好，没问题。然后没买。
答应的很干脆，
对，答应的很干脆。然后当时我还是我当时我记得就是当天就但是吃了蛋糕啊，吃了蛋糕，他就去洗澡了。洗澡的时候，我觉得他一边洗澡，我就一边在旁边跟他说，我说我也不是很想要那个，但是我说就说你既然说了对吧？
对，
你但是你没有那个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大道理，但是我一直在哭。
明白。
哎呦，
然后我记不清他说什么的，反正这个东西到最后还是没给我买
啊。
然后现在去超市看到他，但是也不会有那种
明白了
很想得到他的感觉了，是吧？对，然后还有就是
今年你的生日，我给你买一个，
是这样的啊，
他要占你便宜。
我现在不喜欢两个轮子，我喜欢四个轮子的。
我让
俩嘛，
我让我爸焊两个。这都好解决。
你说还有什么？
还就是那个弹珠和那个画片
哦，
小时候被丢了，被扔了。
明白。
因为老搬家嘛，一搬一次家就扔一次。
对。
然后那些弹珠都是、因为我小时候还挺会打的，
珍藏的，对。
对，都挺会打的，挺会打弹珠的。然后赢了很多，然后都被丢了，我觉得还挺遗憾的。
明白。
但你技术还在，还能赢。手还在不在我就问你。
手的确还在，但是没人跟我打了，你知道。
广志是有什么遗憾吗？
哦，我遗憾其实遗憾挺多的。我的遗憾就刚就是前面说的那些，没有吃过那个阿姨的那个炸串，她不干了，没有办法。然后就小时候有很多动画片也没有看过。
对。
但后来其实你有机会去补，但是也不太想看了，就觉得就这样吧。因为我是有一些遗憾，就是大概就是动画片也没有看过，然后吃的也没有吃过。但现在也不想要了其实。哦，我小还有一个事要说，我小时候没有上过那个任何兴趣班。然后后来有一回我长大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那年我大概23、24岁吧，我自己给自己报了一个街舞班。报了个街舞班，但因为我基础实在是太差了，我只能跟小孩一块跳。
哎，
少儿组，
这不就实现童年了吗？
不是，好像是，好像在这很尴尬，你知道，全班只有我一个成人，你知道吗？对。
然后你看着那帮孩子说：“哎呦，不错哦。”
确实有回到童年的感觉。
学的什么街舞啊？B-boy
Breaking 对
Breaking
对 Breaking
哎呦
啥
Breaking
是吧？
因为地板
Breaking 啊，我知道，
你知道，你最爱跳。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很喜欢，
就是地板舞嘛，因为那个是最简单的。就最
那个不难，那个不是那个很考验体力的，
但是那个很好入门嘛。
那你觉得就是有被治愈到吗？
没有。我就很因为我在小孩那个班里我也跟不上，就我跟不上节奏。
小孩跳的比
小孩跳比我好。我去了几次我就不去了。很尴尬，因为我因为那个老师他教的全是小孩嘛，他就会用那种小孩的口吻跟我说话。或者是用小孩那种要求我。
和广志小朋友。
因为我比如说我一成年人我跳跟不上我就不想跟了，我就丢人嘛。他不让我停。哎，你别停，不要停，
加油
跳就行，加油跳就行，
可以的啊、哦、
你可以的，
宝宝真厉害。
对他真的就鼓励我让我接着跳。
哦，明白。
宝宝真厉害，这就
宝宝真厉害。我后来就不去了。
是
我也干过补偿自己童年的事情。我比如说我
你那还用补偿？你那天天胡吃海塞的
那么圆满了。那我因为就是因为那游戏的事儿嘛，所以我后来、哦、我你看我后来买过很多个 GBA 和 NDS 啥的、哦、我买过很多。 我都但我觉得你还是得去补偿补偿，哪怕可能达不到的目的，但是对你来说是个交代。
对，
包括我像我初中毕业那个暑假，我就想起来小时候玩的那种小霸王，嗯，其实你算是玩过，但基本上都只玩过第一关。
对对对对，
因为太他妈难了。
对对对，
而且那时候你又没有攻略，因为日本人他们那边他们是能看攻略的，他们是有攻略书的，咱们这什么都没有。然后所以说你其实都玩不了，所以我那个夏天我下的电脑上下了一个那个小霸王模拟器，然后他那个模拟器特别贴心，他每个游戏上面有个无敌版，就是我把所有我们小时候没玩过的游戏都通关了一遍，特别特别开心，哇，真特别特别爽，
特别好，
可以，
我们掌声送给自己好不好？对，我觉得真的大家童年都是一样的嘛，对，我其实今天想这个选题，其实童年我觉得话题确实很多，我们今天只聊了一部分。
对，
我现在每个人对童年的回忆其实我觉得都是很珍贵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都保留好的一些回忆，因为这些回忆没准在你人生中可能比较困难的时刻能给你一些力量，然后一些遗憾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弥补，不管是像阿成这种方式还是广州这种方式，然后能弥补尽量弥补，如果实在弥补不了的话，我觉得就该放下也就放下了。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往前看，就像我们这场录制没有让大家发言，但是我们还有下一场，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感谢广州吴星辰，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各说各的呗。对
对，谢谢谢谢，
都去订阅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